一首西安人的歌，伴随着西安这座城市的文化旅游，已经火了10年。对于一个外地游客，对西安人的认知多少都和这首歌有点关系。也很少有一首歌曲可以和一座城市绑定的那么深入骨髓。而这首歌曲的唱作人程柏志，却似乎没有这首西安人的歌那么如日中天。作为多年好友，这次的聊什么聊，特意邀请到了程柏志，和他坐在一起吃吃他自己的瓜，听他讲讲这么多年他和他西安人的歌都经历了哪些风风雨雨，都发生了什么你想象不到的故事呢。
他是一个风趣幽默的男人，人到中年依然坚定不移地相信快乐可以改变世界，于是他做了一档节目，没多少人听，但是他自得其乐。很多人问我，这是一档什么节目？我告诉他，这档节目就是
百无禁忌聊什么聊。
1, 2, 3. I know that I'm well away from being a perfect guy.A bad temper, make a big fuss and cry. And I know that lately it's been hard.
百无禁忌 Real Talk， 欢迎各位收听，聊什么聊？各位好，我是小雷。
大家好，我是小雷。
欢迎各位啊！今天非常荣幸啊，我们又在现场跟今天很多朋友一起来录这一期的播客节目。然后特别高兴的是，今天又跟上一期一样，都是请的是。我们的也是我一个好朋友啊，
oh.
一个嘉宾孙悟空啊，啊，你不用看，你这天天演出的应该见得多啊。今天这位嘉宾，我觉得就是小黑可以先形容一下，
形容一下，
他的标签最浓重的标签，
标签啊，
嗯，
不能说标签吧，
那应该说、
他有一个点是我一直很想追求的，
是什么？
就是唱作人，
哦，唱作人，
哎。
是是是，
不仅仅是歌手啊，他会做歌啊，而且做的歌呢，烂大街，就是火遍全国啊，很牛逼啊，
很牛逼。而且作为西安的这个歌曲里头，真的是只有他这一首歌的这个爆款销量可以
出圈啊，
只有就是一提到你说西安的歌，你就这几个字都不加那个人字，
就旋律就哎呀就出来了，
那个孕吐反应就起来了。真的是就是
不是，他好像不是很想录了，现在已经
我、哦、不开玩笑，让我们之前还得再说一下，首先我们今天现场来了也不少的观众加到一起，我们今天竟然坐了有3排观众，
对对对，
平时我们一般2排差不多，
哎，
今天坐了3排，可想大家对这个作品和这个唱作人的这种愤怒溢于言表，
赶到现场来骂，
说这歌全都那儿了，这都是这，又都是又一个，够够的哈，是吧？所以首先真的感谢我们今天这将近有40多位朋友
哎
到场，感谢你们，感谢你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真的像实话实说一样，
小村儿。
好了，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今天这位非常非常现在这首当红的这首西安的歌，而且现在其实仍然还在红的西安的唱作歌手的一个奇迹。
哎，
啊，也是我一个好朋友，也欢迎程柏志。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听到了吗？
我要不要起立？
你没事，咱们
听众也看不到，
播客咱们就不在这里装这个东西了。
是是是，
好的，
咱们来一点实际的啊，就是因为我跟程柏志其实蛮熟了
啊，
我俩关系其实非常好，
嗯，
啊，用程柏志的话来讲，怎么个好法
啊？
你是不太清楚咱俩是哪咋种好法是吧？就
你是我心中的神，
你听听，你看，
嗯。
他一直是我的偶像，
嗯，就是从小听他的电台嘛。
近一点，这个话声音我要录的再清楚。啊，
你放心，肯定录进去了。
你再说，
我能看这电屏表。
再说一遍，
他就是想让你再说一遍。
对， 所以我们反正关系特别好，就是这么多年，就从他那个歌还没开始红的时候，我俩就在一块儿一个单位。
哎，你知道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吗？我写的第一首方言歌曲是给笑雷写的。
嚯，
是是是，
不是西安人的歌。
哎，
是，哎，不是，不对，不对，不对，我写的第一首方言歌曲也不是《如果那一》，如果有那一天，的确是我发的个人的第一支单曲，但是我第一次写。尝试写方言歌曲，是《笑声雷雨》的片尾曲，叫《出门打个 taxi》。
哦，
对，
对对对，你看一下暴露年纪了，说欧的，说欧的都得35往上。
哎，这个歌大家都听过没？
出门打个的，说人声
音。你肯定是
没听过。
这个可能也是掀起了一代人的记忆啊。那代人这个时间段现在在家哄孩子。
反正听过《笑声雷雨》的人，应该是听过这个歌。
对对，
我觉得。
所以我俩其实认识时间很长，而且。两个人的工作事业其实都是有很多的一些跌宕的时候，然后就互相没事，你最近，
哎，我的工作没有啥跌宕，主要是你，
好好，我们这个圈子可能不太稳固啊，反正就这么多年啊，然后就彼此也都比较知道双方是怎么样，他是一直稳步上升，我就是迂回跌宕嘛，对吧？然后
对对对，你确实迂回跌宕。
我就先问一下，就是最近忙啥呢？
最近没事干。
最近没事干。
对，我们主要是12月忙，忙完了之后1月份就进入到了一个都是年会咨询的这么一个季节了。
哎，歌手说话就是小黑，因为也唱歌，这种歌手说话是不是都是那种装逼？我们
对他要吊着那个位置，这样不费声。
不是我装
逼
了吗？我装逼了。我跟你说话从来不装逼，
因为歌手的声，我这种嗓音，这种比较干哑的嗓音啊，听着就不是一个会唱歌的人。就他，人家一听就是能唱歌。你再试试。
他就是有位置，
你可能也不
啊。他说话的时候就是吊起来说的。
因为小黑，你也刷过他的那个脏抖音，哎，你也知道，也是比较。
我刷过他唱歌。
我喜欢唱，
啊，唱的还蛮好的。
也是
比较喜欢这种，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周杰伦。
哎不错。
你是这样
那个啥啥什么歌来着？那个
有什么？
周杰伦的啥？
周杰伦很多歌曲，
很多歌曲，你
再
唱一个。唱真蛮好的，
是吧？是吧？
你随便唱一个，随便唱一个。
随便唱一个。
哎，因为我怀疑你抖音上对嘴笑。
哎，别胡说啊！那我今天我就要立证一下，
啊，
好不好？
来一段，来一段。
麻烦给我今天。
你话筒远点。
随便唱一两句哈，
随便唱一下。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这一听就有天赋，
是吧？
哦，你来一句。
哎呀，
有天赋，
这叫暴露年龄了，你知道吧？这才是暴露年龄。
咱们叫大家回吧，就咱们录到这就结束吧啊！因为歌这个东西啊，音乐这个东西，我很喜欢，但是我确实也不太会。这次叫小黑来，也是因为他是一个很喜欢音乐方面的，所以希望从你的这个角度也可以聊一些我们不太一样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
啊！
哎，我啥角度嘛，大家都一样。其实，
真的
你觉得他唱的好听不？
反正比我好听啊。
哦，那大家觉得他唱好听不？
尴尬的
这个事儿，
你知道？你听我说，你知道录播客最尴尬的是什么？就是明明是他们的嘉宾，你非要在这弄
串主持，
你这样子让我尴尬的要死。
没有，是系统化的、更专业的东西，其实我们还是很想。听一下，
我
这种泥腿，
我还真不是系统学音乐，
你也不是
的啊。我大学的专业是，你也不是吗？你学的英语吗？
我学英语吗？
你最后当主持人了吗
？Dear Joe, China is
当完主持人最后说的脱口秀吗？我大学学的是网络工程
啊，
网络工程。那你俩挺像，你是怀化
电子科技信息与技术
啊，那就是同类型的专业，
都差不多啊。
你是哪个学校？
不提了，
他刚说怀化职业。
一个烂怂学院啊，一个烂怂学院。
我是外语天花板嘛，先翻译学院，然后
这个大家都知道呗。
是，哎，所以说回来，最近没事儿是因为啥？就是你现在的这个演出排期这个规律是有啥不一样？就没事的时候就纯闲着，
分淡旺季。
淡旺季，
嗯，
就真的还是跟旅游挂上钩了。
不是旅游淡旺季，
啥叫淡旺季？
演出行业的淡旺季啊，一般你像9月、10月、11、12这四个月算旺季
啊，旺季啊。
然后年前一般不太行了，
年前就不行了。
对，年前一般就准备过年了。
不是，你这个淡旺季指的是那种商业演出邀请你的多，还是哪种？
就不管
是
商业类的还是
城市啊、政府啊这种邀请的多。
政府类的、商业类的啊，政府类的它不分淡旺季。 哦，也就是商业类分大王镜。
因为我们最近知道这个春晚，
嗯，
不是分会场放到咱这儿了吗？
对，
就是
大唐不夜城，
不夜城，
嗯，
往死冻，那么冷个天，我看你咋弄？
是露天的哈，
就露天的嘛，
哦，
招募观众，
卖死冻的，
要求观众身体好，扛冻八小时。啊，我是看到那个通知了啊，
都冻死了，这玩意儿真的是。啊，那确实就是因为我跟你讲，每年过年的时候，以前电视台就会有这么一个例行公事，是所有电视台的人都特别痛苦，但是又不得不去的，就是，应该是元月一号还是啥，就是那个新年祈福敲钟
啊，
雁塔敲钟。
对对对对，
我当然不是质疑这个活动本身，活动本身是 OK 的。
嗯，
皇帝陵的这个祭祖，他们跑去那儿，那个风是更大。那个都是穿着军大衣躲在那树底下，
啊，
那真的是吧？
那个我也去过，
你也去了。所以陕西西安发展这十年都是有你的痕迹在这儿，是吧？
哎，也不是，那是陕台的痕迹
啊，省台的痕迹，
啊，
省台的痕迹。
对对对。
所以现在就是最近是没事儿。
那最近事儿不多，
事儿不多。
嗯，
最近有创作啥的作品没有？
我今年一年就是2023年一年一整年是唯一的没有创作的一年。
哎，那你看你为啥我把你跟小黑坐到一起，哎，他也一年多不怎么创作了，
哎，他是不写歌还是不写段子？
也没事，你俩反正都差不多啊，就是大上来以后都还是哎还是一样的啊，这个倒没啥。因为陈柏志我刚说了嘛，我们俩认识时间蛮长的，所以我对他也是比较了解的啊。
嗯，
了解小黑是从啥时候开始知道这个人？
哎呀，那我就开始了啊。
是从梅县吗？
不，我是2018年左右吧。
哦，
我在宿舍里，我当时还在湖南上大学。
哦，
我宿舍的一个
哪个大学？
湖南怀化，
湖南怀化，
你说吧，你说吧，你说
怀化学院啊，
哎，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院校啊。哦，然后，我宿舍的一个舍友呢，他天天在放这首歌。
哦，
啊，那时候
好变态呀，啊！为什么会天天放这个歌呢？
对，他是常德人。
哦，
他出奇的喜欢这
首歌，他觉得好玩啊。
哦，
这个歌
他很喜欢，而且他当时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哎，小黑，你听没听过这个歌？”
嗯，
我说：“我没听过。”你怎么会没听过？你一个陕西人，但是他是西安人的歌啊。
哦，
他就觉得是，如果是西安人的歌，陕
西等于西安
啊，都听。
我主要是没唱梅县人的。
啊，交给我。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天天在放，
嗯，
放了大概有半个月一个月那么个时间，
就循环这首，
就听会了。就听会，因为他在就是宿舍那个最中间坐着，
对，
然后就开始印，往两边印，然后他跟前两个会唱，然后他隔一位又开始会唱，然后就传到我在最边上，
嗯，
我最后也会唱，
嗯，
啊，就全宿舍都唱这首歌，
哦，
当时极其讨厌，
没有，
就病毒式的传播，
没有，当时觉得还是很有这个记忆点的，非常有记忆点，
对对对
啊，
只是有记忆点。
哇，有歌要是有记忆点，那太了不起了，好不好啊？很厉害，
让你有记忆点的歌，
麻烦给我的
啊！你别说，真是这样，
是是是
这样，对，所以就是陈柏志，可能对于很多包括我们现场的很多朋友，应该都是先知道的歌，
嗯，
才知道的人。
对，我知道人是雷哥给介绍的
啊，
他当时说他认识那个西安人的歌的作者说，说，啊，我。你还认识这么高大上的人，就那种，啊，
我只认识罪犯是咋的？这玩意儿真的是啥玩意儿？这是啊！所以你看，认识很长时间，但是很多朋友可能对陈柏志了解的不是很多，
哎，
甚至因为他的歌这首，尤其这一首歌过红了，就把很多其他作品啊，就说稍微会压得有点暗淡无光了。
是。
你前段时间我们俩合作的，就把我2023年是可以说最让我焦虑的那一个月，
哦，
那是几号来着？
九月二十二，
九月二十二号，在那个车库剧场，
对，
他办了一个十年的这么一个陈柏志十年这样的一个
演唱会
历程的这么一个演唱会，
嗯，
然后
专场演出，
请的有
很厉害，
你咋你是聋哑了是咋的，就不能你自己说，
不是他演唱会，
我来介绍，卢鑫、玉浩，
对，
然后皮卡陈，然后还有我，
嗯，
然后卢鑫、玉浩人家相声演员，人家会唱，
嗯，
然后皮卡陈他不会唱，他会晃。我只能在场上浪，对吧？唱晃浪，我们这三组嘉宾，
没有，
就旺旺旺。
其实我们私下里评价那个专场演出的三组嘉宾里面最优秀的就是小雷，真的，
为啥？
很客观的说， 因为你上台，大家都说你上台是有备而来的。卢鑫玉浩是现场现挂的，
哦，
皮卡臣是提前给他准备好的，
哦，
所以你其实是最优质的。
他让我在上场的时候，他唱了一首陕西话版的《将军令》，
嗯，
我不知道现场有朋友去看过那场糟心的演唱会没？在 live house， 所有人站在底下，这样上千人，密密麻麻的，然后到我，他让我提前一个月就给我发了一个陕西话版的《将军令》，就是那个咋唱？我以为。
我知道对或者有啥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
对。你唱完最后两句，我知道对。
然后就有请笑雷，
请不知让我去。
他就 rap 说唱就出来了。
哦，你是去 rap 了？
然后
他是个 rapper。
哦，我以为他当主持人过去。
他让我在那首歌里的最后的那一小段的时候，有这么一段空白，是一段节奏。
哦，
他说你自己刚好这段就用说唱的形式上来。
哦，
那是我第一次公开出行。我很喜欢说唱，我在我做电台的那些年里头，我称自己是 freestyle 小天王，就是我自己就跟那个港台综艺节目一样，我自己弄了好多段不同的 beat， 然后每次跟复兴跟谁聊天聊着聊着，噔噔噔噔噔噔啊，我们今天一起坐出租车，怎么就开始了？你知道各种，那会儿就脑子反应特快就接，我就觉得我一定适合说唱，
嗯，
我就因为他给我安排了这四句，
就因为我在办公室看见过他 freestyle。我专场演出的时候就请他当 rapper，
从来
是他毛病，
我从来没有那么焦虑过。我甚至在头一天晚上睡觉，晚上惊醒了两到三次，我还在听着那个词儿，这不是叫我。然后晚上在梦里头，我梦见我登台，他们说你这段唱成锤子了，你咋能唱成这？我1500人的专场，我都一点不慌，我都可以不用准备内容直接上。就他这烂怂四句，我在后头，然后到最后他们说那个笑雷老师给你把耳返带上，我第一次带耳返，朋友们，耳返带上就能听见里头人来3 2 1，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然后就，
嗯，
我就在后头，我就跟咱们那种开放麦新人一样，我就得，然后来笑雷老师准备上2 1，我这让我上，
哎，我要没听错的话，你是不是上台以后改词了？
我改了。
就是他之前准备的那个词儿，我们排练的时候他用那个词儿，
我稍微
上台的时候不一样，完全不是一套词儿。
因为我想了一下，就是有些就是按几个四个八拍，八个八拍，反正几个拍，就是有些时候我嘴比较快，我就把那些字儿我就得多想几个字儿，所以有些时候因为可能一耽误少了半拍，那这个字儿就得调，你知道吗
？Flow
啊，就 flow， 这玩意儿。再也不碰说唱了，再也不碰说唱了。
今年还办呢？
你赶紧塌房吧！你别再太害朋友了，真的是，我都快疯了。我现在想起那场我就疯。但是实话说，那场你是能感觉到，就是我回去跟我媳妇说，我说，她说你这啥演出？我说程柏智10年的一个演唱会。我媳妇就很正常说了一句。他妈都10年了，我说啊，还是那一首歌。最后我们所有人，我还录了一个彩蛋，我皮卡臣，我们所有人在后头，我怼着我说，咱们马上上唱西安人的歌了。然后皮卡臣，好，我知道了。然后我对着卢鑫说，咱们准备上，又又又。然后我对着玉浩说，还个房子。然后所有人一起上去，果然就是回到了那个我梦里的情景，西安人，太，但是。必须要说这个歌确实是成功的，
很出圈。
西安人的歌没有10年，西安人的歌是7年。
啊，
哦，我是10年。
有什么区别呢？你那首歌让我们感觉都有100年了，这太吓人了。西安市如果有市歌，我跟你说，也就得是这首了。
那个歌应该就是通过抖音火起来，还是通过、那个？
应该是通过抖音。
那咱们
是
这样，咱们就先聊一聊这个。本来我想着先聊一下程柏智过往的一些人生轨迹，
嗯，
这个不着急聊，就先聊聊这首歌，因为聊到这个歌，
嗯，
我估计很多朋友应该也是比较关注，就是这个歌是怎么出来的，
嗯，
怎么有这么个歌啊？你记得吧？就是
我也想知道这个歌是怎么出来的。
你抄的。我天，这么快就塌了，
复制粘贴最后火了，
家中发大水，房屋被冲毁，柏智被冲走了。怎么就你记得吗？
您说创作出来还是火，怎么火？
就是这首歌是怎么写出来的，咱们先聊到这个。
啊，
就当时因为在没出这首歌之前的时候，应该还是最早的，就包括你先写的那个出门打个的这种，
对
对吧？
嗯，
这个歌当时好像就是悄无声息的突然就被写出来了。
不是，
就是因为写西安人的歌之前啊，写了太多的拿陕西话唱的跟西安有关的歌，你知道吧？包括咱乱弹的那些小宣传，
西安乱弹，
哎，就是那种广播上的那些，写了太多了。最后写着写着发现，那都是围绕着西安这座城市写，为什么不写一首西安人的歌呢？
嗯，
就写一个汇总的总结性。
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是为什么不拿普通话好好创作几首？就是这是一个捷，算是一个在走捷径吗？这个东西，
我拿普通话，我以前就是用普通话写歌的人。
哎，你拿普通话唱下西安的歌让我听一下，我估计很快就塌房了。有一种城市，它叫京韵大鼓，
好像不行、啊，
咚咚 咚, 咚，
唱不了，
因为陕西话有那种韵味，对不
对？
对，
陕西话是自带旋律的。
对对对对对。
你比如说笑雷，笑雷，你今天中午想吃点啥？旋律就出来了，小雷你今天中午想吃点儿啥，旋律是不是就有了？陕西话就是词曲同出
哦，
哎，我在写方言歌，
这个发音直接就把旋律就定掉了。
对，你词儿写出来，调旋律基本上也就有了。
我曾经抖音上就是魔改那种周杰伦歌，改成就是
周杰伦的歌最难改。我在抖音上改过一段时间陕西话翻唱啊。
然后我其实特别就是粗暴啊，我也不懂写旋律什么的，我就用陕西话念出来，然后加一些尾音啊，就是还原到他那个调上去，哎，就好像有点味道，
就是那个感觉。
试一下，拿手。
周杰伦。
明明就不喜欢温柔。哎，这个好像有点跑调，是吧？但那个，
这首歌原歌是啥歌？
哎呀，我也忘了，很久没唱了。
明明就他比较温柔。
然后我一开始就改那个抹黑头，他让我拍抖音嘛、
啊，
我当时我就脑子
是他让你唱的，
对对，他让我唱的嘛。
哦，
因为那首歌抹黑头刚火，
他当时在现场就说你能不能跟这个秦腔混一下，我当时就随便唱。
不是，那为啥他说啥你们就干啥？
因为他导演，他是那个拍抖音导演，
糖蒜铺子那些所有的那些搞笑段子全是他导演。
段子创作的脚本框架是他。但是梗有时候是我们自己来填，
包括表演
啊活什么的都是我们自己来，但是是按照他的指令来的。
哟
啊，
西安周星驰，
牛牛牛，
哎，谢谢，
牛逼牛逼，西安周星驰，
说哪儿去了？到底那是周杰伦哪首歌？
我改过好几个，最能改的就是那个抹黑头，
所以其实挺难改的，我觉得。
是挺难改，我是胡改。
而且西安的这几个唱西安方言歌的朋友，咱也都认识。
嗯，
抛开程柏志、黑撒、马飞、王建房，还有那个叫啥？还有几个？
崔一桥。
还有谁？
张朝阳。
这是现在比较火的，当年还有一些，就大概、就是。
黑撒、马飞现在也火。
我知道吧？就大概就是这么几拨人。
嗯。
就是这么些人，说实话，他们的歌你也都能历历在目的，反正回想起来就那几个，我能串。
嗯。
对吧？
嗯，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就是我们西安的旋律，西安话的旋律。你把它把调去了，你这直接普通话念出来也是，就外地的朋友听就我能串，
嗯，
没区别，
嗯。
那这个就哎，这个对于歌手来讲，那你们的音乐素养在哪里？
啊？
就这玩意儿，那这玩意儿不就是有什么区别？它跟秦腔都快很接近了吧？它就是腔调上直接
啊，是是是，
对不对？
是是。但你要把陕西话这种，因为说起来陕西话说起来是你说那种比较有力量的、但你要通过歌曲把它营造出那种意境也不容易、
哦、
对不对？那西安人的歌他和那个卧能串都两个感觉，两个感觉。
报警人是不是不是我说你是卧？
对不起啊，对不起，
还不太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咱说到这个歌，就先是这个歌，你还记得是几几年的事儿不？
2016年的，
哎呀，16年，
六月份吧发表的，3月份写的。
三月份写？
当
时是有啥目的写着，还是随便写？
没有。西安人的歌 demo 是2013年就做了。
哦，你看，有十年了吗？
十年，
对吧
？demo 当时是给乱弹放的小宣传。
哦，当时还是个小宣传。
某年底某一天，我听到秦腔广播。
哦，
广播里一句秦腔也能唱一首歌。
乱弹当时的领导，但凡有点艺术气质，他当时就抓住这个大 IP 了。
嗨，
他现在，你说他现在多后悔？
不是，人家思路不在这个 IP 上。
啊、
他不顺着你话走。
他害怕塌房啊，是是是。所以当时写这个歌，就包括我其实蛮想了解一个所谓唱作人的歌词，他的这个功底，歌词是怎么写的？
胡写
啊？
你是咋写？就因为我们写段子可能就是随心的去想一些东西，歌词这个东西你要咋写？是不是还得押韵脚？然后这些内容都是咋写的？因为这个歌词当时刚写出来，很多人也会吐槽嘛，什么长江下就是火车，这个人是不是有病？什么对吧？什么西安人就吃泡馍？
确实是被诟病啊！
哎，
很多人诟病，
因为我在上大学，毕业之前没来过西安，然后我不知道那个火车站是掏了个洞。然后我也听那个歌词，我说
火车站掏了个洞是什么？
就是火车站那个城墙掏了个洞，然后
所有的城墙都有门啊，都有洞啊。
不是，他那个就是大一些
啊，
就人工开凿那种
啊。
然后我当时就想象那个画面的嘛，我说什么？为什么火车站在城墙底下？
城墙下是火车。
对对，就我当时就觉得
理解不了这个逻辑关系。
最后咱去那个城墙底下拍抖音的时候，我才理解。那
你去哪个城墙底下拍抖音？
就
火
车站，
就是
老火车站
啊
啊
啊！
那对着啊，那确实是我当时写这个歌，城墙下的火车指的就是老火车站，
是吧？
啊，
不是，
最后我才理解，
不是北门城墙外头底下那个火车，不是那儿啊。
是为啥说是城墙下的火车？是因为很多人到西安。原来不是坐那个火车到火车站，怎么判断你到西安了？就是大家指哎，看见城墙了，
标志性建筑，
对，标志性，看见城墙了，就说明自己到火车站，到站了。
对对对，看见长城了，到八达岭了。
啊，对对对，所以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
啊，
那会儿也不知道咋想，写的时候我忘了。
所以你当时写这首歌的，有当时会想过说这首歌写完之后会这首歌会用在那儿，或者带某种什么目的性呗？
我跟你说，这个歌当时写完了以后啊，我就觉得我这个歌如果不火的话，真的是
天理难容，
天理难容。
其实你
其他歌我觉得就很难。
所以你在创作这个歌的时候，你其实这个有点像啥？像我们很多朋友就是我们拍抖音，你是会专门去设计这条，我可能要蹭一些热搜，蹭一些什么，然后去拍。自己分析这条我肯定会火，就跟杨乐杨乐这条肯定会火有样，结果400多赞自己删了，要开始骂观众，有观众要杀我，上了我这抖音平台又不推，这个就塌房了啊，不优雅啊，一点都不优雅啊。
对对对，
所以当时你其实是有这个信心，觉得能火一下。
哎，我觉得这歌都写成这样了，他再没点流量说不过去啊。
就是那咱就再说的细点，你其实当时是有刻意的要去迎合一些，甚至咱说的那样蹭一点，是要去蹭一些西安的这些元素去做加持。
我跟你说，没有一个音乐人说自己创作的作品是不为了流量，不为了别人听到，是吧？我就是闭门造车自己给自己欣赏来，那都是扯淡。肯定是希望大众能够接受他的作品，更多的人喜欢他的作品，这是一定的。
对
对吧？就包括你们写段子，你写完这个段子，你就有信心，这在现场肯定能爆，对吧？肯定这个梗能造成很多的影响，你自己就会想象这个的结果。那你否则写它干啥？对吧？你说我自娱自乐的，不可能嘛。
所以当时就是2016年这个歌完整写完之后，就是现在这个词儿，
对，
再没有变过了，
再没动过，
再没动过。所以最初发表还是在乱谈嘛，西安乱谈101.1。
发表在乱谈，
还是出了个专辑？最后
不是，当时发的单曲。
哦，
但是当时上这个歌写完了以后，第一个是刚好上了个综艺，叫《13亿分贝》。
哦，
是爱奇艺的第一个自制综艺。
那是几几年？就
2016年。
就2016年
啊，
很多人都13亿分贝。
2017年，爱奇艺就做了一个另一个综艺，叫《中国有嘻哈》。他第一年做的是《13亿分贝》。
2018年，我们去参加的。中国职业脱口秀大赛
毫无流量。
我 Storm 周奇墨，然后3D 还有谁，就最早的那波人。
你不是上过那个奇葩说还是啥？
都下架了。
下架了，
全部都下架了。
为啥下架？
中国有嘻哈前头的一出事儿，我们后头这个脱口秀的全下架了。反正我们的人家就觉得这个脱口秀当时就尺度也比较大。
哦，
我现场尺度也挺大的。
哎呦，可惜了。
对，
我有幸、啊。
可惜什么可惜？
我有幸，其实，在下架之前，我看了一下片段， 他的片段我和 Storm 和周奇墨的片段都看了。
周奇墨冠军嘛， Storm 是第二名， 3D 是第三名。
说实话
啊，
就是
你是吧
然后 Storm 在我后来我们听众给我发他 Storm 在那个他的播客里头还说这个事儿，然后他的原话是说，他说肖雷当时不服的，肖雷觉得周奇墨第一啊，我然后我第二啊，肖雷当时不服，他是八强，然后他就当时很快就把我们请到西安来演出，我们那会儿叫糖蒜的品专场三拼，就我学 Storm 还挺像吧，就那个不是，他就把我们请到这个地方来演出啊，然后他就觉得说，他就在现场讲个段子，因为肖雷只要讲西安话段子就很搞笑啊，底下就疯了一样就在笑，然后你知道他就讲了一个段子，因为我虽然是 Storm 徐，但是我中文名字叫徐艺嘛，周奇墨就奇墨嘛，然后他就上去讲，他说我参加这个爱奇艺，我难怪不火呢，因为你看嘛，爱奇艺嘛，没有笑雷什么事嘛，然后当时底下就笑翻了，然后他说我给你们开场，然后我是第二个，周奇墨第三个，我们完全就被他盖住，一点都不好笑，我觉得他就是在复仇，我就是在复仇因为那个节目当时比方就觉得，因为比赛他就有很多的不公平在里头，
嗯嗯
啊，当时我就记得就那个时候的对脱口秀的理解，周奇墨还是在一个还是在表演他爸爸怎么样初次上网，就是完全不说话，拿着指头摁电脑，他们好多人说，高级，我说这不就是默剧吗，这高级啥玩意儿，就是我们都在场上又唱又跳，他在这儿不说话，这就叫高级吗？
哎，是这样的哦，就是当时流行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脱口秀其实本来应该是用文字去描述场景而逗大家笑，对不对？
嗯，
但是有些演员的话他可能文字一少，如果能把他逗笑，大家觉得妈的高级。
嗯，
但
你从你的观察，你比较喜欢哪一类的脱口秀的风格？你看过没？
我说实话啊，脱口秀我看的
非常少，
不多，
非常少。
但是原来吐槽大会倒是看挺多啊，就池子那个年代。
对对对，哎，这个都得删了。重说一下，你现在谈的都是一个劣质公司的一些东西。
啊，李诞，
咱们说点能说的啊。
哦，
没能说的。
那我问一个问题行不？
你当时就看那个公司的那些节目吗？是吧？
啊，
哎，他们那个。有问题了？我不知道。
来，我再给你讲一下。
我真不知道啊。
中国脱口秀现在是这么个情况
啊。
前年呢，五月份出过一次事儿，啊，说侮辱高校女生。去年
那不是你们的事儿吗？
去年
这你就知道了。
这个我知道。
去年五月又出了个事儿，大事。我就在等今年五月、谁翻吧。结果刚到一月的时候。五月还没到，五月天翻吧。每年五月，中国的脱口秀圈都要献祭一个人。啊，所以等于是从去年到今年二三年整个下半年开始，中国脱口秀圈的我们整个这个圈的格局大变革。
嗯，
线上通路全部被打断，
哦，
那些想要成名成腕的那些平民演员失去了。升天的得到的唯一机会之后，
嗯，
再加上那些在天上已经没有机会，有一些流量的演员也没有机会再露面的时候，所有人都降到凡间，降维打击。有流量的就各处演出疯狂捞钱，没流量的那就到处出专场各种挣钱。那糖蒜好就好在我们这么多年，我们也跟谁也不燃，我们一直玩的都挺好，我们这些东西也都还不错，
闭门造车。
哎，谢谢你都说到这个了，我只能配一首 BGM 来配我的闭门造车了。又一首诗。哎，真的是啊。
哎，小黑啊，
这段你要干啥？你怎么主动聊开了？
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啊，
你说，
糖蒜铺子现在哪个演员最火？
杨乐。
嗯，
笑雷排第几？
他俩持平。我得端稳了。
那你排第几？
我老莫，
你只要想清楚一点，杨乐给你发不发钱？
杨老师谁吗？
反正就说回来，说这么多，跟绕得有点远，也是给现场观众一些强心剂啊，开心一下。
嗯，
还是说回到这首歌，
嗯，
还是说回到这首歌。我对这首歌一直，因为确实好多年了，七年了，就这个歌，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它是怎么就出来的，怎么就火的。那既然你已经说了是带着某种目的性的想要去创作一首这样的歌，问题是很多的本地的歌手，黑撒难道没这么想吗？马飞不这么想吗？王建芳不这么想吗？对吧？你刚说的什么张朝阳什么不这么想？
嗯，
那你是怎么就把这个就给嗯哎就给哎？
我运气比较好，
运气哎，我就想听听这个运气这一部分。
啊，
我觉得跟运气有很大的关系嘛。
所以你是第一次听，感觉这个歌开始火了，或者你人生中标志的第一次这首歌火是哪个事儿，或者哪场演出？
哪个事儿？
嗯，
2017年的时候，人家说你的歌火了，我说为啥？他说打开一个软件叫抖音，刷全是你的歌，我就下载了个抖音。刷了大概有40-50遍，也没听到一首。
嗯，
我就把抖音删了。
嗯，
我说胡说呢嘛，哪儿火了？然后后来又人家又都说都是你的歌，然后我又下了一遍，然后再刷，哎，发现好像还真是，然后就莫名其妙，然后抖音的人就联系我，然后我就能看到在抖音平台的后台数据。
嗯，
然后确实看到那个数据后有点吓人。
怎么说？
呀，当时是多少个播放量我已经忘了，
嗯，
反正截止到去年的六月份，
嗯，
西安人的歌的
23年的6月份，
西安人的歌的抖音，光抖音平台的点击量是60多亿，就已经很吓人了。
全地球每人点一次，
哦，
嗯，这是非常可怕的数字了。
然后还不包括腾讯音乐呀，网易云音乐呀，
哦，全平台你估计能过100亿不？
哎，过不了，过不了。
80亿。
腾讯音乐可能能贡献个2-3亿。3-5亿，
哎，我是不是有点膨胀了？我上来就多少个亿在这跟人聊，
哎，
亿是个啥概念哈，啊？真的，
亿是个啥概念？我给你讲一下啊，就是我也很客观，不是说吹牛逼了。
嗯 嗯， 嗯。
那个，我们经常在网上，比如说刷到一首热歌，
嗯，
觉得这个歌，
嗯，
哎，最近老能听到。
嗯嗯。
那这个歌的点击量大概在2-3千万。
哦。
你说如果达到一般，比如说那个只要过亿了，
对，
就一定是热歌。
嗯，
一定是大热歌。
除了你这首，你还知道哪个是属于过亿的？
哎呀，
或者跟你持平的。
实话实说，
能打的。
实话实说，
嗯嗯，
我目前看到过的，真的亲眼看到过的后台数据里面，西安人的歌流量是最大的。
嗯，
嚯，
嗯，
其次还有20亿的，
是啥歌？
就抖音上的歌。也当年那个我隐在江湖悠悠，
哦，那个裁缝嘛，
那个，
哦，
那个，对对对对，啊，是那么说，他那个当时到了多少亿，10几个亿好像，
那也很厉害了，
10几个亿，但是那个流量就停了，
哦，
但是西安人的歌当时差不多我看到的是也20多个亿，一直涨到现在60个亿，还在涨。
我一直跟他有时候开玩笑，我说咱就这么说。如果每一个播放量给你分1分钱，
嚯，
曲江都得一半都得姓程，
是
就哥们儿在曲江，我可以光屁股走，为啥？都是我伙计家，对吧？没外人，
对，
吓人啊。
咱简单的透露一下，就60个亿的播放量，你
赚多少钱？
你分了多少？就
没，我跟你说，抖音平台1分钱没给。1分钱没给啊！大家都以为
用最恶毒的脏话来骂一句，我不能容忍。哎，60个亿的播放量，这个荣誉，这他给你发奖杯了没？那也得有一个吧？就
没有。
就
我靠，这个有点过分，
对吧？那不是，我想知道的是，如果我是一首歌，然后我这个歌在抖音上超过了上亿次，
嗯，
难道我不该分有一些？
按照正常的这种路数来说啊，就是版权的正常的路数来说，是应该要分钱的，对吧？
正常来说，如果说我现在在韩国或者日本，
嗯
嗯，
我这个播放量就基本上已经几代人衣食无忧了。
鸟叔啊，比鸟叔都火呀！
稻田燕呀，
就是几代人衣食无忧，
啊，
但是因为在中国，所以就是这个情况。给你
钱的，我们国家怎么了？百姓快乐才是真的快乐，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怎么了？
牛皮，
你这个话题我就，他这一反应我就有点不太敢往下讲。
这期的标题叫陈柏志我的塌房之路。不是开玩笑，开玩笑，就是确实咱整个现在国家对于这个版权意识的保护，我觉得是不是很健全
啊，
不是很健全。
别说国家层面了，其实按我个人来说啊，
我觉得很客观啊，因为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我还是比较有研究的。
哦，
我觉得中国的知产其实有中国人的道理。
怎么说
啊？
就比如说欧美，就中国人啊，
嗯嗯，
对于作曲，就流行音乐作曲的概念是啥？比如这段旋律是你写的，
对，
就比如你刚才哼那个
莫黑头
的那个陕西话版的，
嗯，
你改了个旋律，对吧？
嗯，
那你就是作曲。
哦，
明白。
哪怕我变一个调，
嗯，
当然基础是建立在侵权之上的作曲。
哦，
人家没有授予你去进行改编，你改编了，那你先侵权。但是严格来说，你改了旋律了，你是作曲。
哦，
就咱们中国对于作曲的概念是旋律，但是美国就不一样，美国是所有的器乐都包含在作曲里面。
哦，
但是咱们中国是器乐属于编曲，但编曲不属于知识产，不属于著作权。著作权只包含两种两类，一个是作曲，一个是作词。作词占50%，作曲占50%，形成了著作权。
哦
哦，我就有听说过一个话啊，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要走穴，我要唱周杰伦的歌啊，那我可能我要唱，比如说《菊花台》，我就把《菊花台》的这个编曲
哦，
我重新给它码一遍，就是各种器乐重新编一遍
哦，
好像就不存在这个侵权的这个东西。
那你当然你侵的是周杰伦的权。你还是唱了菊花台了，对吧？
啊，对对对，
你还是出去唱盈利。
那我如果把
拿菊花台盈利了，那你亲的就是周杰伦的曲。
就不牵扯说编曲，我全部器乐都换了一遍。
你编曲，你只是换了编曲了。
哦，
你比如说邓紫棋
啊，
唱《龙卷风》，
哦，
对吧？
哦，
他是经过了周杰伦的授权，词曲授权，
哦，
编曲随便换嘛。
哦，
人家邓紫棋就找了那个国外的一个编曲大师给重新编了一遍。
哦，
这，啊，在我们国家就编曲是编曲，作曲是分开的。
那所以我要是想用你的歌并且不会被你告，我有什么擦边的办法？
用我的歌
除了咱俩
还不会被告，
你应该不会告我之外啊。
哦，
对，
你看用来干啥？
就比如说我拿来在我的售票演出的现场，我告诉他我有这么一个保留节目，我要唱。
那你放放呗。那卢鑫玉浩那
整天放，
整天放，开场就是鲜了。
我举个例子，就是理论上来讲，
哦，
如果我要完全避免这种会被起诉、会被诉讼的这种擦边的办法是什么？我需要改什么？
你改不了。
借着这个，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咱，
改了就是侵权。
哦，
就你改，你我没有授权给你改。
那我
你改
只用你的词儿，我换别的歌的调，算侵权吗？
算，
侵的是词儿，
对，
是吧？
对。
嗯，我们都在给大家教什么啊？这是
不是说有那个限制嘛？就比如说旋律是什么四小节内算是什么抄袭之类的
啊？有这种说法，就是现场我只唱两句
啊啊，
我就不侵权
啊啊，
确实是。所以那个我们专场的时候，你看就是说是，
嗯，
哎，唱个陕西话遇见，我说对不起，不敢唱，因为没报批。
哦，
啊，我们报批的歌单里面没有这一首。
哦，
就包括笑雷他们也是要报批嘛，咱们唐蒜演员也要报批嘛。
你不能讲不是你报批内容里的东西。
对，
哦，
去年五月就是这个情况。
对，包括你没有报批的人站到这个舞台上都不行的。
对的，对，没错没错。
所以我那个演出，韩小九在后台蹲着呢。
嗯，
我说你赶紧上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打完招呼我让你赶紧走吧，你没审批啊。
哦，
就别给我们惹麻烦。
对对对。
但是他人都已经来了，那就让他上来露个脸。
哦。
嗯，你说他唱一首，那肯定不行。
是是，
嗯，就侵权了。
哎，那他现在唱的那首，就那个韩小九，那姑娘挺漂漂亮亮，那姑娘唱那个，是不是就唱那个遇见？
哎，遇见是人家孙燕姿的歌。
不是，那个我遇见谁？那叫啥歌？
就是遇见嘛。就是一首歌啊！
你这个烟是有毒吗？我整个人现在逻辑是混乱的，咱重往回倒啊。
嗯，
陈柏志是啥时候去的？完全忘却了。
嗯，
反正版权这个确实是比较难，但是问题就来了。
嗯，
我据我了解，就你光因为西恩的歌的这个版权的事情，
对，
就这么十年来，
嗯，
应该是版权之战是没少搞，
没少搞
60亿。
嗯，
我咱们说的难听点，如果你要想下市了去，就是从现在起我不唱歌了，我陈柏志开一个专业法律诉讼维权讨薪团队。
啊，我很专业。
如果我撒开了弄，我想问一下，能收到赔款？就是这个，
哎，那太多了，真的
太多。
嗯，光外面的网红侵权，我们律师粗算了一下，一个网红他差不多在90多万。
哇，老天爷！
就是说，半个曲江还有可能是
他。但是我们不管。
你不管？
对啊。
为啥？
因为我这个人视金钱为粪。
我们底下的观众啊，
哎呀，正能量，正能量，
哎呀，
正能量，正能量，
好好，这回算你赢了。我们底下观众现在愿意现场组成一个讨薪团，替你去讨薪，拿着你的相片，放着你的歌哈。 那就是说从理论上来讲，如果你要一个一个告，那是一告一个准的。
对，
嗯，但是我听说你也告了，你也没有说都不告。
我告谁了？都是告我的。
不是叫告了，就是你也去跟对方提出一些交涉，这种版权的问题
交涉了，
是有过一些，
有过一直都有。
比如最近有谁？
木森呢、啊、我们前段时间找过木森、
啊、有人应该刷到过吧。
嗯，
你们抖音都比较下沉啊，就是有一个叫木森吧，
木森大舞台，有才你就来啊。
反、
啊、
好像就是拉了一帮自己的团队，然后一些演员们各种演出，就跟那个梦想剧场呀，还是什么
哎哎
什么百姓舞台那种
啊，就类似
那
种。
其实木森这个事儿，主要是我们他是常年侵权，他是从2018年开始就一直在侵权，我们一直不管。
他是咋？他把这当啥歌在这？
他把西安人的歌当成自己的代表作在唱。
我靠！
所以那个。去年还是去年我记不清了，然后我们律师就找到他了、
嗯、
啊，就跟他协商这个事儿，就是你意思你不能唱，因为还不是我们找到的他，是他找到的我们
啊、
嗯、他一开始找到我们说想要份授权，然后我们律师就说那你这授权没办法给你
啊、
嗯、你先把罚款交了吧、嗯、说罚款多少钱？罚款90多万，一听吓一跳。但是木森他们那会儿给我们也吹牛逼啊，说他们一天的直播就能收益在10万块钱，
差不多。我看他们，我看过一次，他们真的是能做到10万加的直播量。
哎呀，我觉得里面，
也不好说哈、啊，就是数据这个东西会
数据这个东西多半都造假啊。
嗯嗯。
所以、我们律师最后就等于限制他演唱了，限制他在演唱了以后，我的
是给他出了个东西嘛，就限制。
没有，就口头告诉他，如果你要再用的话，我们就只能走法律程序了。
哦、
啊，
我以为是点到一些穴，他每次又一，我怎么唱不出来了？
因为
限制，
因为木森属于比较恶劣。你像其他的网红韩小九，他们也都在唱《南门说》啊、
嗯，
是吧、
嗯？
大家都唱，只不过大家都是很尊重你的在唱，唱的时候上面会标注原唱是谁。
哎，是。
但是木森是从来不标注，甚至木森出席任何活动的出场背景音乐都要放西安人的歌，我们律师才找到的他，
就有点肆无忌惮了。这样、
哦，
对对对，然后最后他们也不配合。
嗯，
然后就那就限制吧，限制了以后，我的前段时间我的抖音就长达半年的被莫名其妙的人骂，
啊，
什么格局太低了，什么打开格局才有发展了，我说这都哪儿来的这些人？
哦，我说难怪，咱俩当时不是拍那个骑摩迪那个
啊、
哦，咱俩不是还开了个共创？
还有人到你抖音下骂
我
是吧？
我说，我觉得这个歌手心胸太狭窄，
哎，对对对对，
一点都不开阔，
都是木森那边。
我还在想骂我这怎么不开阔？我一看我骂他的我。哎呀，这个就是。那最后这个事情现在是怎么解决？就是还是限制
就好，就是还是限制。但是你要是派水军来骂我，那就
另一回事了。
骂呗，那咋办
啊？你就纵容了，
纵容了，那就骂吧。你这种事情，那我也不能再雇个水军骂回去，是吧？
啊、
没有这个必要，
没素质啊、
哎！
咱们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
身。毕竟我们视金钱为粪土，
所以不是问题就在于那最后这90万也拿不到是咋的？就。
呀，那你说你为了拿这钱你跟他打官司去啊、
嗯、
难看不难看？就是我打官司已经打了很多年了，我这律师是第9代律师现在。对，
火影才几代，我律师都9代了，
全部刻墙上。
我现在律师是第9代律师，一直在给我常年处理各种商务的问题，法律的问题。
他其实之前还有一个比较公共平台上的一个版权的事情，
大家都搜得到。
是几几年？
你说哪一年开始打的官司是吧？
就是哪这个事件是哪一年的？
19年，
19年的是春晚吗？还是什么晚会？是个
跨年，东方卫视跨年跨年晚会。
嗯嗯，
当时是，哎，你这现在要聊范伟吗？是吧？
不是
啊，
这个的你咋上？你怎么自己上来就冒这么大的雷啊？我天，这个最后啊，这个我们最后说啊，这个我们最后说。不是，
这是我心中的伤疤。
版权这个，因为不是牵扯有别的一些知名艺人，
嗯，
在大的卫视直接唱了你的歌。
白宇，2019年还是2018年的跨年，在东方卫视唱西安人的歌。
哦，
我就发了篇微博，我说：“尊敬的白宇老师，你没有经过允许你就演唱巴拉巴拉吧。”然后我就热搜了嘛。
你是尊敬的回的，还是说你得是脑子挨搓了？你居然敢唱我这歌，你信不信我？
我其实写的还蛮客气的
啊，
但是我就上热搜了，那条微博上热搜了，然后东方卫视就给我打电话。
你也不知道就，
我不知道上热搜。
那你当时就想着就是
下面留言3000多条，然后还在删，就不知道谁在删
啊，
知道吧？就永远停留在3000多，但它一直在更新，
嗯、
但是始终数字是3000多，然后变了2000多，反正一直在更新。那些留言都是有的骂我的，有的什么道歉的，各种很多，
嗯，
就上热搜了啊、哦。那天就全国热搜不知道第几。然
后小黑记得有这个事儿不？
我不记得，
不记得
是啊，他那会儿
还小，但是别，当时2019年的时候，我们还跟白宇拍了一个纪录片来着，
纪录片
。
但是我们现在跟白宇关系很好，
是吧？
嗯，没有因为这个事儿闹爆。
当时最后那个事情是怎么处理的？
到最后那个事情化干戈为玉帛了。
嗯，
就是东方卫视意思是，跟我们协商看给多少钱来进行赔偿，
嗯、
我们最后没要钱。
你演了白宇的一个戏，
那倒也没有，
你总得干点啥吧？你咋这么
没有要求人家做啥，这事儿就拉倒了，
就拉倒了。
哎，真的，我
你没被他粉丝喷吗？
就视金钱为粪土，甚至我还帮白宇挡了一刀。
你还帮他挡了一刀？
对，真是帮他挡一刀。然后白宇的经纪人对此还对我们非常感谢。
怎么叫挡了一刀？
就是当时这个事儿，白宇的侵权，按理来说换来的利益是巨大的。
嗯、对，
当时确实是有人想告他，但是。
哦、
有人想告他，但是
你就得饶人处且饶人了，
就是这样子。我当时接了个电话，是一个电话是北京打过来的，然后他说他是一个叫孙海天的律师。孙海天大家可以
这么具体吗？这个人啊，
大家可以去网上查这个人。
嗯，
这个人在北京很有名，是非常臭名昭著的一个打有名的案子的律师。
哦、
他打过啥啊？战狼二告吴京。岳云鹏《五环之歌》
吴京会不会是光着膀子在那我死都不会说的
然后告岳云鹏《五环之歌》对然后《
五环之歌》他告什么
就是说我岳云鹏侵权《五环之歌》嘛侵人家当年那个
桃花盛开的地方、
哦
哎
哦、
然后又告冯提莫具体啥事儿我不知道啊，好像也是直播的时候唱了啥歌、反正全是这个孙海天告、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然后他说让我告白宇然后我说我为啥要告白宇他说该你的钱你不拿吗我说多少钱他说我给你粗算一下80万
嗯嗯
我说为啥有这么多他说因为白宇有商业代言然后他就算了大差给我说一大堆然后说那个你告不告你要不告我就告你
发了无差别攻击啊这家伙
对
有东西啊这
对他当时恐吓我他说你不告白宇我就告你我说你告我你告我啥他说你侵犯了范伟的录音录像制作者权我说他妈的是范伟雇你来找的我吧他说对他是范伟他现在是范伟的代理律师、
哦、
我才恍然大悟然后我就给他说、
哦、
那你
等一下得解释一下范伟是谁
我们先抛一个这个砖范伟、哎、有朋友应该知道吧范伟因为这首歌最早火
就是大家一搜这个歌为什么名字前面老有一范伟然后又不知道他长啥样
西安的歌最早的时候是一个组合的名字叫范伟与程博智
嗯
大家都在想嘛，范伟宇是个什么玩意儿？然后程博智我知道，范伟宇是谁？
嗯，
然后就是他们老是以这种演出形式，他在唱，然后前头有一个人跟琴女一样，就对着那也没
琴女
也不插电，然后就时不时摁着R开大，就在那儿胡拨了六指琴魔
假弹啊，
大概就是这么个人。然后他们之间的事我们最后再说，因为这是一个旷世激恋的这种很长久的这么一个事儿啊。
是，
然后最后这个律师咋了？是最后。
做律师，我就给他说：“那你来告我吧。
啊”
啊我是肯定不告白宇。然后那个律师就很诧异，他也很意外，然后他就说：“那行，那我就告你。”其实我觉得他一开始没想告我，你知道吗？后来是有一回他给我打电话，我刚好跟一个唱片公司老板在一块儿，那个唱片公司老板接了那个电话，在电话里把那个货骂了一顿，你知道吧？把那个货给激怒了，
嗯、
他就真的就把我起诉了。就是这样。
娱乐圈怎么这么？所以就把你最后告了，告了之后结果呢？
结果他败诉嘛，
没有实际的证据。
他败诉了以后又上诉，上诉以后又被发回中院重审，然后又败诉，然后就来来回回的折腾一个官司，一个破官司打了5年。
哎，但是实话说啊，就是咱从你应该看过美剧《风骚律师》吗？
没有。
好，
真没有。真
那既然你看过，咱们就说一下。总得往下讲嘛，对吧？就你会发现啊，真的就是从我们的正常的三观来了解这个事情，会觉得这个律师绝对是个妈有病。
嗯。
可是从律师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是没问题的，因为他找到了这个漏洞，
嗯，
是可以给他带来一定的这个价值的。
没错。
嗯。
那从这点上来讲，就是我觉得咱其实应该没事是多研习一下
对
我国的法律，
是是是，
去找到这个当中的一些东西，包括你有律师朋友多跟人聊聊，
嗯，
思维角度不一样，
没错，
就包括咱们现在挣钱想的是演一场出挣个几百块，我跑两场就是一千，跑三场一千五，
嗯，
那有的人角度就不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是觉得从律师这个角度来讲虽然很可恶，
哎，
但是这玩意儿是吧，
就有的律师很坏你知道吧，就比如说你现在在演出，
嗯，
你觉得你没事儿，
嗯，
你跑了好多场他都给你数着呢，
嗯，
给你攒在一起他全有证据，啪把你一告，哎你总共亲了我五十场，你就
攒够了再啊，
攒够了
养肥了，
哎对养肥了，
现在是我不知道大家应该有些朋友从面容能看出来可能最近也经历过诉讼啊什么的，就是咱国家现在整个的这个诉讼的机制它是特别重证据的，
对，
前段时间我不知道你们有人刷抖音刷到过，有一个抖音的网红叫红雀兄弟让人骂了，
哦他还来我专场了，
对吧，我们前两天还一块打球呢，我说，
哦，
你那事儿咋样了吗，我说你这不男不女的头发还是染个黄头发还在这儿，他最后就说人家对方那个公司是啥情况，不是用他们肖像吗，
嗯，
人家那个公司呢老板很聪明，成立一个公司自己不管，小黑刚毕业大学生你来管，你弄点人，他挣了多少钱之后这个公司他就转出去了，他把钱转到手里，这个公司他就不要了，跟他一毛钱关系没有，撇净了，
嗯，
所以他用谁跟我没关系，所以他特别狂妄，他可以游走在一些这个哎缝隙当中，
嗯，
就是你告你告不到他，你抓不到实际证据，
对，
除非你从一开始你就要跟着他，你去录音，你去做一些正常情况下的取证，
嗯，
啊，这个很重要，就包括各位，如果你们有一些经济上的往来，
嗯，
包括说老板要跟你谈一些什么样的画饼或者是啥，
嗯，
那些截图那些东西，微信聊天录音什么东西都要提前备好，一旦有一天产生到诉讼的时候，这个很重要。
好，
这个东西很重要。
好，我记住了。
嗯，你现在给我摁一个摇，这个什么晃一晃，摇一摇，你看现在是不是前面有个红感叹号呢？
摇一摇这个功能早就没了
啊？是吗？来，你现在出去。神经病啊，真的啊！说的这个版权这种事情，
嗯，
这其实就已经挺多了啊，
嗯，
挺多这种事儿，咱只是随便说了几件。
对，
然后就聊一下这个刚刚说的这个范围。这是程柏智的心头大痛，都不是大患。
嗯，
因为俩人其实以前关系挺好的，
挺好的。
但是一点一点，我当时最早第一次在西安做专场，2013年西门瓮城，
你也领教过吧？是吧？
1500人的专场，为什么我们会认识？范伟和程柏智最早当时我们都在101.1西安乱坛里面工作，
哎。对，
我是一个主持人。
嗯，
然后程柏智和范伟是负责做这个，应该属于音频工作。
哎。
啊，做这个，录一些这个编曲啊，包括帮我们主持，
就给你们做
一些干声啊，做包装、片头、片花，
哎，
各种。
对，
那就认识了，
嗯。
然后两个人我们在公司办公室，反正都玩的都很开心，这么多年。然后慢慢的就能发现，就是范伟这个娃呢，就多少有点，就是觉得灵魂里骨子里的那个艺人气质已经不能被自己的这个凡胎肉体给阻止了。
嗯，
现场演出的时候，本来那天是要让他去打碟的。
对，
2013年，当时我觉得打碟很炫，
是
专门买了个黑胶那种打碟机，然后放到那儿。结果呢，现场彩排的时候在西门瓮城里头给他备了一个桌子，
碟机也是给他买的，
碟机买
的，桌子也是给他弄
的，打碟的那个按钮板的那个玩意儿，
对
都买好，
对，
然后桌子给他搭好，他觉得那个桌子呢，不是他心目当中要的那个桌子，
哦，
现场特别吵，
是，
啪一脚就踹飞了，
对，
就是脾气特别大。
他觉得
我们这样，我们用这种道具对他，是对他身份的一种
侮辱。
那我后来听说，我都笑了。我说当面没感觉是这样，
嗯，
但是当面我们都会开玩笑，互相捧着。我想单位很多人应该也都有这种毛病的人，我们都会捧着他。比如说小黑有这毛病，
嗯，
觉得自己是腕儿。我们见面，我们就整天，哎，黑大师，黑大师，
嗯，
啊，
哎，黑宗师，
那，啊，咋了？
黑或者黑艺术家，
哎，
我们都会这么叫。
嗯，
但是但凡你要是管他叫个师傅，帮我做个东西，谁是师傅？
嗯，
叫大师。
嗯，
就是骨子里会有一点这种很奇怪的东西，但是这是小毛病。
对，这是事实，这不是笑话啊，哦。
这是小毛病。
对，
这是刚开始有的小毛病。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有，有些人可能对自己自视过高，这个也能理解，没啥问题。
嗯，
只是有些人外露的多一些。我也自视过高，但是我在外人面前就会假装自己自视过高。
嗯，
那我写个 写个什么微博，写个公众号，我就把自己写的自视很高啊。但是人过了四十岁开始，我就觉得我是个碎怂孙子啊。
啊，
后来
你是装文艺啊？
对，我是真的装文艺啊。你这到后来是又咋的了？
后来
从啥事开始觉得俩人就有点不对劲了？因为之前一直在演出，
因为那会儿是同事嘛。
嗯，
我跟为啥跟范伟在一块搭档了？
嗯、
那为在广电混嘛，
嗯、
就大家取长补短、
嗯嗯嗯。当时乱谈好像也是想要打造个所谓的，
就没想着说
没想着说
能够有一天自己脱离广电了出来做自己的音乐事业。
啊、嗯嗯，
那会儿想的是，就你
在台里打工嘛，
你在台里面你还多一个这个。做音乐的能耐是不是在台里能扎根脚步啊，扎稳脚步，那会儿就是这么个想法，所以跟范伟就搭档嘛。而且实话说，范伟其实在做音乐这个事儿上没有啥特别大的贡献。
嗯，西安人的歌这首歌里头他到底做过些啥？他的付出投入、
编曲是他做的，
编曲
对编曲是他做的，就编曲。
嗯
啊，然后包括写词写曲，包括演唱都是我。
那问题就是后来我估计很多如果稍微有一定的年龄的朋友有记忆点还能记住，最早西安人的歌的时候是他俩一起唱，一个编曲为什么要出现在舞台上？
那他非得要上，
就是
那你就带上、
啊，就他想要登台、
啊，他想要当那个明星的感觉。
啊、
我也没有拒绝，我说那就上了以后。确实效果也很差，就是弹琴也是假弹，唱歌跑调。
嗯，
然后所
以他那个话筒开不开到底？
我们经纪人每场演出前都会去给那个调音台的人说：“师傅，你把范伟那根麦话筒给拉掉。”
啊，他只对口型就好、嗯。
他就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
他还觉得哇塞，我他妈跟沈墨志的声音融到了一起。
就有一场演出我很受伤，台下差不多大概有3000多人吧那天，然后。
嗯，
是我那个麦没声音，
嗯，
他那个麦声音极大，我估计可能是拉反了，你知道吧？把那个话筒拉反了，然后那场就事故了，演出事故了，
哦、
所以我就觉得对不起3000多个观众，特别对不起。
嗯嗯。
然后再加上
有60亿呢，你不在乎那3000的？
哎，也对不住，因为很多人他慕名而来，
对
慕名而来看你演出来了，结果你假弹就不说了、
嗯、
是吧？还他妈的唱的这么难听。我就受伤了，我那一场我就受伤了。
那问题就在于，如果真的大家是要做一个音乐团队的话，其实如果两个人都想奔台前，那其实你应该也是对自己的另一个搭档应该有一些能力上的考核。就这个事儿你没交流吗、
嗯、
你没有跟他说过说你唱得像
屎
一样，你就没说过这话吗？
你觉得你也认识他，你觉得跟他能交流得了吗？
他可能会发疯。
对，他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自己就是范冰冰那种级别。你说你现在告诉他说你跟屎一样，他第一反应是把你打一顿。
哦，
你没办法说，
就他完全对自己他是不觉得有任何问题的。
对对对，
问题都在外头。
那当时出的事儿太多了，就是我最后是为啥崩溃了、
嗯、
就觉得这个人必须要把他从团队里面踢掉了。
嗯嗯，
就是包括
就没法合作了、
哦、没法合作了。我们在那个最西安年最中国曲江当时搭那个大舞台，我们在那个舞台上要登台，我们登台时间是晚上9点钟，
嗯，
然后曹轩宾的时间是7点钟，
啊、哦，
然后那个
曹轩宾就是那个唱那个
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歌，
可惜不是你，
别君叹
什么
别君叹，
哎、我太喜欢这个歌、嗯，
然后曹轩宾那咋也人家也是前辈吧，对不
对？
对
对对，
人家曹轩宾也不知道是谁啊，反正就到他们那个导演组就过来给我们说，能不能把时间对调一下，
嗯、
我们变成7点，曹轩宾变成9点，
嗯，
我就答应了，
嗯，
范伟就不答应，
操脸，
范伟操了嘛，戴着个墨镜指着天骂，然后当时周围围的全是记者，呀，我觉得太丢人了，骂什么？曹轩宾他以为他算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就给他说，我说咱有啥事儿能不能回去说，
毒舌小贩，
你别当着人家记者的面。
对对对，这个影响太不好，
全是记者，然后给那个市政府领导打电话对骂，你见过吗？
就因为调时间。
然后他们那边导演组就百般解释啊，说不调时间不是因为曹轩宾，是因为那个大雁塔有灯光秀
啊，
两边时间冲突了，
对对对，
怎么怎么样，反正最后就这个事儿闹得也不太好，反正类似于这样的事儿太多。
就是你看，就是这种可能他的能力并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这个名气的高度，但是他已经觉得他到了，
他也觉得他自己到了，
就说难听点就是耍大牌，已经开始，
对对对，
这都匪夷所思，这都感觉。
而且关键是歌也不是他写的，歌也还不是他唱的， 就还这么大牌，然后就觉得很奇怪吧。
但是就是你是怎么能这么多年一直包容他，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
我是真不想包容他，有什么把柄？我还不是为了保护西安人的歌这首歌，我不希望让大家传出来说西安人的歌啊有什么官司纠纷，
背后有
撕来撕去啊，
撕来撕去撕逼的事啊，不想传出
来。因为这个事儿我能想到，就是如果这个事儿即便都完全是你做的，或者是你完全其实正确方在你，
对，
但是你只要下场撕，两个人五开始都要沾一身屎。
哎，是好事不留名，坏事传千里，传得很快。嗯，
所以我是当时反正听说到后来是什么契机，最后就把他从这个合作就清出去了。就
周梦，我们经纪人嘛，周梦伟嘛，跟范伟谈了一次，
嗯，
然后范伟就答应了嘛。范伟答应了以后，第二天就去给很多台里人都讲，说是。啊、他跟我能闹成这样子，完全是经纪人中间挑唆的，
啊，
就这样讲啊，
哎呀，
也很可笑的。然后最后把我们那小周气的说，他妈想一脚油把他碰死。
陕西人，
那是个玩车的，
是他妈的一脚油把他碰死算了，
气死了。就您想想，能把人逼到这个份上，
哇，
哎呀，这确实很难理
解、啊，确实是不要脸了，完全不要脸了，嗯。
还有啥比较荒诞的事情啊？
那后来就找了一个律师要告白宇嘛。
啊，他要告白宇，
他要告白宇。然后人家律师一看你他妈没有著作权，你拿啥告啊？
对，
给我打电话，律师他的那律师给我打电话说你不告我就告你。我说你告我啥？他说你侵范伟的权。我说你告我去吧，就这。啊，结果法院一调查发现，哎，这歌著作权是陈柏芝啊，那著作权是最高权限啊，
对，
你下面的临接权你怎么能告？最高权限的人呢、
哦、
你告不了啊，
又长知识，
所以他就退，就一直在败诉，最后就自己就
那最后彻底能剥离开两个人关系的是你们的什么所有的著作权全部归到你这儿了？
其实也没有
啊、
哦、也不能这么说，
是
也不能说是所有的著作权归到我这儿了，我们的这个事儿就结束了。
嗯嗯，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结束？是因为是他败诉，实在败的就
败无可败了，
败无可败了啊、嗯、就这事儿就拉倒了，
嗯，
就不了了之了。
所以他现在做啥你知道吗？
在台里上班呢，
还在台里上班。
听说在八九六上班呢。
哦，
就还是干老本行，做音频嘛。
是，
做包装嘛。
啊、
哦，嗯。
哎呀，但是每每他开车回家路上，如果就听到这首歌，他可能还是，哎、呀，我就开车把陈柏芝怼死。
那等于他现在已经不能再唱这首歌。他如果去外边，
不是我就是让他唱，他也唱不了啊。这个是核心问题啊，就是我可以授权你唱，你张嘴五音不全，谁让你唱？
所以你看，行走江湖，首先啊，
最后周杰伦来告他，
哦，
那唱我歌，唱成别的歌。
哎，你那歌好唱一些，含糊一点就好。所以归根结底，朋友们，真的还是很重要一点。最基础的，你在外头混，你得有一定的个人能力。
对，
你再说别的话，
是。
如果你连基本的能力都没有，拜托你一点脾气都不要有，
嗯、
收敛、低调、谦逊、卑躬，
嗯，
就自自然然的去做一个，对吧？看看人家王自如，对吧？质疑自如，成为自如，伸缩自如，对吧？多好！
伸缩自如，
王自如嘛，就让他随便啊，就、
嗯、
OK。所以其实范伟这事儿。对于很多外面的朋友来讲、
嗯、
完全是不知道，是一个小插曲。
对，
其实对陈柏芝来讲是个
是
这么多年的一个
是抑郁，
一直没有撕掉的一个伤疤、
嗯、
现在
撕掉了，
现在结痂，但是也会有痕迹在。
对，我到现在都敢跟你坐这儿聊这事儿了，你放了四五年前，
对，
咱俩坐这儿我可能都不提。
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当时跟他说，我说你俩这个情况真的应该分开。
嗯，
他的原话我记得啊，他的原话，当时我们在一个茶社，然后前面还有一个金鱼缸子，
嗯，
应该是在李家村那儿，
哦，
然后你说没办法，那现在分不开，我就像在跟一个那个，
我咋这么傻逼啊，
我就像在跟一个我就像在婉劝一个闺蜜赶紧离开家暴男一样，知道吗？他还我舍不得嘛，那娃还最重要，
确实有娃呢，
是那种意思。我最后回去我跟我媳妇我说他什么时候这个不甩开，这个早晚要出问题，
是，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干净利索很多啊，
是，
这个很重要。所以朋友们真的跟对人做对事儿，跟什么人做什么事儿，有时候真的你弄错一个人，你再有遮天的能力，他都能给你吸净了，
嗯，
是
给你榨干了啊，这是问题，
嗯，
对。所以说到这儿啊，说到这儿，咱基本上我觉得前途的这些都聊完了，
嗯。
除了你像刚刚的那些版权啥的，就这个歌红起来了以后，
嗯，
这么几年至少七年，
嗯，
咱先说点顺风顺水的，就火了嘛，
嗯
嗯，
出名了，
嗯，
我反正是看你朋友圈啥节目是没少上，
啊
哈，哎呀，
啥节目没少上，就从央视的到地方的，
哎呦，
对吧？你印象当中的比较大型的，对你来讲还是蛮有记忆点的一些，不管是综艺啊，还是一些平台啊，还是一些活动演出啊，
嗯，
大概有啥？跟我们可以随便分享几个。
嗯，对，印象比较深刻的啊，十四运算一个。嗯、
十四运啊、哦，
十四运
就咱西安这个、
哦。
对对对，十四运上那个总导演找我说想造起来，我说我靠，我太擅长这个，然后就在
哎，就十四运他直接找的你。
对。
你知道前几期不是跟派克特录
啊、
哦？派克特最后结尾，我们最后结束了之后吃饭去吃那菠菜面，吃完了出来坐那聊，扎根烟。我们我说哥，我们也想让咱世上的谁找我们嘛？我们免费嘛？你看弄什么十四运弄啥的，我们都可以免费嘛？咱都是西安的嘛，我们不掏钱，你请我们来弄嘛？
哦、
没人找嘛？
哦，
他们上去咋弄？
对，你们说还真不知道，
这玩意儿挺吓人。所以就是，可能西安还是相对要保守一点，他这个风格可能更适合。
嗯
啊，选 Noahs 可能会难度系数要大一点。
对对对对，是有点。
所以就会选你们这种比较更偏正一些，
根正苗红，
哎，符合城市风格的这种。
对对对
对，所以当时然后呢，领导找你。
我是莫名其妙，就是他们总导演找到我说是来见一面，然后我就去了他的酒店，去了酒店了以后，你抽烟不、怎么样，跟玩那个烟斗嘛啥，然后就跟我聊天，然后说是我问了一圈啊，咱西安有啥有名的歌啊，我也大概听了一下，啊，我觉得就找你了，他说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现在出了这个酒店的门，这话我不敢说吧。
没事，你先说，我后期可以剪。
或者你润色一下。
我后期在这个地方，我给你加那个啥，转转手机。你如果想要回收，我给你加这个，这样他们也听不出来到底咋回事。这是出门咋还回收手机？
他说我现在出了这个酒店的门，
嗯，
就有很多人会给我塞小纸条。
哦，这个塞小纸条就是
推荐，
想要对
对
对
对
对。
各种
会有很多的渠道找这种关系，然后把自己的节目往上塞。
对，然后他说，
实话说啊，
嗯，
我作为一个普通百姓的，我的善意的揣测，
嗯，
我认为春晚可能也有这种情况，
但是春晚塞可能就是大型的经纪公司在，
对，就是各路的势力会想尽一切办法的把自己的艺人推到这个聚光灯下，
啊、是的，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道理是一样的，
道理一样、一个小晚会上可能就是我直接找到导演，
对，
直接。给你我的这个联系方式，啊，那导演就会做自己的一个
取舍。你看中国足球就知道了，啊，上风了。
咱咋能聊这么烂的东西？咱拿个啥压一下，再聊聊范伟来。这玩意儿真的是往下咋聊的？
是不是？我也觉得。
你看，抽口烟压一下，快。
咱私下里聊的话嘛，咱跑这儿聊上了。
然后导演这个最后就给你说这个话的意思，
他就说
包含了几重意思，
他就说我这回我出门我谁也不理了，就认定你了，但是呢我给你提个要求，我听了你有三首歌我比较看重，你在三首歌里面选一首，改成我想要的那个版本，我说行，就这么着就上，十四运的闭幕式第二篇章，我就去了，
哎呀。
其他两首歌是盲猜啊，
所以你唱的是西安的歌吗？最后还是
摇滚陕西话、
哦、摇滚陕西话 哦，盲猜剩下两首是啥？
一个是西安人的歌吧，对吧？
没有，人家还真没要西安人、
啊、你给我提醒一下，快歌吗？
长安十胜有没有？
人家要炸起来，造起来，
要炸的
啊、
造的，
哒哒哒哒哒哒哒，哎，还真有，吃在西安，有的，有的，有的，
对吧？
对
对
对，
没有长安十胜，
要长安十胜又不炸。
啊，要炸就是，
但我感觉那个歌旋律贼好，
要
范儿一点的，
要炸场。
西安乱弹，
哎，西安乱弹，
西安乱弹，
对、
啊、
他看上了这三个歌，
都带点摇滚范儿的。
摇滚陕西话这个歌之前不叫摇滚陕西话，叫皇上 Let's Rock
啊。当时你还给我看那个，
对，
对对对。
然后那个导演就我，他自己说，他说我个人比较喜欢西安乱弹，他说，但是我尊重你的意愿为主 然后我自己选的摇那个皇上 Let's Rock， 然后改成了摇滚陕西话。
所以你们想，一个歌手能够在十四运这样的很大的这种城市乃至全国的这种一个会上出现，然后他去唱这首歌，而且这算是其实是独唱，虽然带着乐队嘛，带自己的伴奏上、
哦、是，
但是其实是自己一个人的这个，
对，
其实这是很被认可，而且会给自己增加很强信心的这么，
是是是，很强信心、嗯、然后克强总理就在我十米远、哦、坐在那儿看，
来朋友们咱们都跪着听
哇，
这玩意儿真的是啊，这个哎呀真好
真好
真好，
嗯，然后后来就还有一场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哪一年？2019年，在咸阳的奥体
啊，
40,000人，
嗯，
然后是那个动力火车、孙燕姿、梁静茹、飞儿乐队，
嗯，
我们，
那你们是最年轻的了，
最年轻的。然后那个咸阳市公安局局长下来以后，就跑到休息室找我嘛，
嗯，
说我给你设，今天所有人都是看你来的，
都是冲你来
啊。咱合个影，
他会不会走到隔壁包间？我跟你说、啊，所有人呢、啊、都是冲你们两个来的。他可能会变好几种方言，然后捧每一个人啊。
哎，那场演出我觉得还是挺
拼盘的一场演唱会，
拼盘二演唱会、
你是第几个？
有一种风压中间的很好的一个位次
哦，
因为是陕西主战场嘛，可能，
嗯，
所以在一个很压轴的位次出现。
嗯，对，我盲猜动力火车在最后。
哎，动力火车在我们前面。
唱的是啊啊
当
哎
当啊，
梁静茹在我后头
哦，是是，
然后孙燕姿好像是在梁静茹的后头，
哎，
我记不清了，
孙燕姿咖大一些，应该是
飞儿乐队是第一个开场，
飞儿开场啊，
对对对，
是那个老的乐队还是新的乐队？
新的
新
的新
的乐队了，
新的新的，飞儿乐队很尴尬，我刚在网上那个飞儿乐队不是解散吗？
嗯，
然后我在网上就骂那个飞儿乐队。把主唱踢掉的事儿、两个洗剪吹怎么地骂完了以后，我在人家那个吉他手阿庆的微那个抖音下面骂的，骂完了以后我也没看，然后过了一个月一看，卧槽，咋他妈置顶第一名，点赞后面大几千点，哇，这么火吗？我这条骂的，然后没过两天跟飞儿乐队同台了，我怀疑他可能知道我，你知道吧？因为。我们休息室在这儿，然后中间是个卫生间，飞儿乐队就在我们边上，
嗯，
然后我们乐队的人都说，哎，能不能过去跟飞儿乐队合个影，
你就很虚啊。这所以你看这人啊，就是歌手也是这样，就一首歌红了，你就是一歌得到就所有就升天
啊，什么所有升天、
哎、就是你所有的这些包括你乐队的这些
啊
啊，就都跟着你一起，其实是沾光的，
对对对，都上大舞台
了。哎，还咱说点前八卦，还遇到哪些明星比较同台的这种
啊？明星挺多的，
印象比较深的，好的很烂怂的，
盘尼西林了，许巍啊，什么腾格尔啊，
腾格尔之前到你录音棚还拍了录了个，
腾格尔不是唱西安人的歌吗？
哦，你告他多少钱？腾格尔，哎呀，这个我没有钱，我有羊，怎么样？
腾格尔这事儿吧，从最后闹得也不是很好，
也不好。
嗯，腾格尔也比较有名，哎呀，就是圈里出了名的不讲理。
腾格尔现在是出了名的翻唱啊，
对
对，
啥歌都在翻。
对对对，
我要给你日不落，就啥玩意儿他都翻。
所以他一直在
哦，其实是有点擦边了，就
像张韶涵呀、他们对意见都很大。
哦，但是又是前辈。
哎，我想你这段录出去会被咱诉讼，
你逼掉逼掉。
这期好麻烦，这期
等一下得做个记号。啊，好，他从那个波形图上就能看到。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我在这两个中间。好好好、所以还有谁你印象比较深的或者相对要熟一点的？
潘尼西林挺好的，
是吗？
嗯，
不是说他唱歌装逼吗？
他说话装逼。
哎，我们调音的时候嘛，大家要用鼓啊什么的，我们带的鼓，盘尼西林也带的鼓，许巍带两套鼓。
嗯，
导演组说：“我操，这他妈舞台上放四个鼓不合适吧？”然后就许巍的鼓大家不能动，然后就给我们和盘尼西林共用一套鼓。
啊，
大家都比较好商量啊。
嗯，
我觉得也算是正常人能好沟通嘛。嗯，
有去录什么节目没有？就是。
就才录的那个开讲了，
啊，央视那个
哦，撒贝宁的那个。
嗯嗯，
这节目之前朋友圈一姑娘跟我说，雷哥，央视这个开讲了，这期讲到咱们陕西，中间有一段配音，说是兵马俑说大家好，我是兵马俑里的一个武官。
哦，
那段话说。我给导演推荐了你，你能不能录上几个，然后我把词儿发给你。我说可以吗？那两句话的事儿，啊，我给他录了三四遍不同状态的，录完发给他。好的，然后我那会儿一搜，他跟我说，哎，我也在录开讲。我说那就是同一期嘛。我从不看开讲
啊，
我认认真真的找到了央视 APP 那个玩意儿下下来，弄完打开，妈的不是我，我拖过了你那一环节，直接听他中间这一段那个动画那种。
没用你
擦肩了，没用我，但是这个无所谓，这是小事情，因为咱也不牵扯去、
啊、
去路上，就你去那路有啥好玩的事儿没？就是
没啥好玩的事儿，
就还是比较正统的。你现在上节目是哪种人设？
哪种人设？
就你总得有一个，就是你是哎西安人的歌的这个歌手、唱作者、唱作人，还是说音乐人？
我是西安市好儿子形象人设，
西安市民好代表，西安十大杰出青年的代表，是这种意思？
有点这个劲儿，反正是、
嗯、
啊，就是
就等于你代表了某种西安的文化艺术的缩影了，
某个领域的人才，
就也比较。老实嘛，
嗯嗯嗯，
然后也没有那么多事儿嘛，
嗯
啊，也比较西安人的特点嘛，
好说话啊，
好说话嘛、
嗯，
然后也能聊一些西安文化的东西嘛，
嗯嗯
啊，差不多就是这。然后那个我在撒贝宁那个节目中间不是休息嘛，一回头我说哟、
嗯，
我说这小孩就来看开讲来的观众都这么小啊，我说你们都哪一年的？
嗯、
说是上高中、
哦，
我说高中生，北京上高中的吗？不是。有什么河南上高中的，山西上高中的，专门都跑到北京来看节目。
嗯，
我说那你们听过我的歌吗？说都听过。我天，我说这、
哎、呦
跑到，我就发现我在西安啊，没有那么受欢迎。
嗯，
在外地还挺受欢迎的啊、哦
嗯，
还别人挺稀罕的。
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方言差异化造成的。
哎、
我个人认为它跟大雁塔是一个道理。
就是西安人
对对对对，
但其实很屌。
西安人看见大雁塔也就那
西安人心中的烂怂大雁塔、
嗯，
双引号的烂怂大雁塔。
嗯、对, 对, 对, 对，
但是因为西安人太熟了，
对，
太熟了。
是是是，
对
你像我们在拉萨，在银川，
嗯，
全场合唱啊，西安人的歌，
嗯、
就陕西话唱的还挺标准的。
嗯，
那银川那边的人唱西安人的歌，我都震惊了。
来嘛，
你们真牛啊！这是银川啊，我恍惚了，我以为我在西安呢、啊。但是在西安就哎，大家唱一唱去，哎，一群人走了，唱啥了？听了都不爱听了。
嗯，确实是、啊。
我以为你说银川人用他们那种就是带着鼻音的那种，
胳膊修个打个修，打你打开个宝马叉把子。所以就证明，其实这首歌它本身还是很洗脑的，
嗯、
尤其对于外地人，首先掌握了初阶的西安话的发音，
对，
是非常就是很一下就思想刚硬。就烙在里头，
对，
这个是很厉害的。这不是说我们写一个段子就能给观众达成的，这就是音乐的魅力。
我那天听说了一个事儿、
嗯，
就是马飞、王建房，还有黑撒的王大志，他们坐在一起吃饭，
嗯嗯，
聊天就聊到我了，
嗯，
然后他们就说，你知道程波志为什么能这么火吗？
嗯嗯，
说是因为程波志的陕西话不标准，
啊，
然后那个马飞就调侃王建房说，那建房老师完了。是建房老师陕西话，
这辈子红不了了。
这辈子红不了了。
建房老师、
啊、太
陕西了。太标准了。
建房老师、
啊、王建房，所以你承认你西安话其实不算标准吗？
我写西安人的歌就不是就我从小长到大，那个家里面就没有。
哎，对，你是哪人？
没有语
境。Where are you from？
我就是西安长大的孩子，
是吧？
但是我在我姥姥家长大的，我姥姥是唐山人，我姥爷是南京人。
咋的？
就是我姥爷是南京口音，我姥姥是唐山口音，我就没有小时候没有说陕西话的这个语境。
哦，
我陕西话是上小学，哎，我是咋大家都这么讲话？
所以你的发音里头其实没有地道的陕西味的那个四声往下走。你像我们，比如说我们，你注意我们，比如说咋了嘛、
哦，
就是这些口音都很西安，
嗯、
但是因为他是唐山、南京这些跟咱完全不是一套发音逻辑。
嗯，
你去听啊，咱们现场小姑娘们随便说几句，
嗯，
随便说几句西安话。你比方说，你今天吃啥？吃啥了吗？
嗯，
吃啥呢吗？这个，你仔细听，
嗯，
很明显就是西安再洋气的女娃，她张嘴说这个，都就很标准的普通话了。但是西安人的嘴巴里头都是带着一点这种西安味儿的普通话。
哎、
这个
陕普、
这个，
陕普。
但是你其实几乎没有，
我没有。
你听我，我都有。你几乎没有。
我觉得你的陕西话特别标准，
我其实一般，我很一般。我的陕西话为啥很多人在抖音上骂我说陕西话不标准，西安话这么烂，你这不像这儿不像那儿。我完全是把西安话的这个调调，在那么多年电台的节目里，
哦，
按照播音的那个方式的规律，观众听广播最舒服的那个规律，
哦，
加了夸张在里头。你看咱正常说话，比方说，哎，朋友们，今天请陈柏芝过来，咱一块儿聊一下。这个节目啊，我觉得就是闲片嘛。
哦，
陈柏芝呢，咱自己伙计，咱随便聊一下，挺开心的，对吧？
嗯，
这是咱正常聊。电台节目里他会加重很多，情绪也会重很多，就是。观众朋友们，咱今天一块儿要聊的是啥呢？首先是陈柏芝，谁是陈柏芝？陈柏芝是弄啥的？他带了一点，就是他有往戏腔、
啊、
戏腔上走一点，他逻辑重音就会更分裂一些、
哦，
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如果拿着我的那套东西再回到日常生活里，他是很有点刻意，
嗯，
所以有点刻意。咱只有西安话方言的脱口秀现场，可能。我们才能完全松弛下来。比方说，前段时间遇见个瓜皮，那他妈真是个瓜皮，
嗯、
那是很生活化了。
嗯、
但是电台你不能这么说。
嗯、
我碰见个随从，我随从跟我说：“哎，你得是相似的。”我说：“那就是相似。”他就不是一个状态了。
嗯、
所以西安话它是有我的研究，我是觉得它是有状态的。
对、
嗯，因为状态的不同，就导致松弛的状态，西安话是很潇洒、
嗯、
很灵动的、
嗯。
但是刚硬起来的状态，就是那种很有权威性的。
嗯、
它完全是能有多种的表达。所以你像陈柏芝唱的。包括你像马飞出来的那种调调，
嗯，
包括黑撒里头的这个、那个谁曹石他们唱的、
嗯、
又不一样，
嗯，
那王建房唱出来又是很中年的那种，
嗯，
那种感觉，
对，
啊，咱现在已经不在这个世界的关羽老师，对吧？喝一口了，哦，那是普通话，对不起，
哦，哦，陆树铭，
陆树铭、
啊，对
对
对，对，嗯，
一样，所以、
嗯、
哎，这个就是。方言的问题，我怎么会聊到方言呢？
因为咱都是西安论坛，
哦哦哦，对对对对对，
是吧？
西安论坛，西安论坛
啊，西安论坛那会儿大家都搞方言，嗯。
再哎，再聊到最后这块，我是一直想要跟他聊的，就是他现在其实挺有个本事，你们可能都不知道，我认为陈柏芝是西安目前这个比较火的这个音乐圈里的这群人里啊，我认为他结识的资源最广的一个，这首歌就是名片儿。
哎呀，
我不夸张的讲。就是就因为他这首歌，你现在让他把微信通讯录打开，就是各位你们的微信应该都通讯录都会，我不知道会不会标，比如说你写一个，你加上一个笑雷，前头可能会带糖蒜笑雷或者糖蒜铺子笑雷、
嗯嗯嗯，
你加一个领导，比如说市发改委，
嗯，
严小斌啊，
嗯，
然后省文旅厅啊什么。张二蛋对吧？这种，我估计很多人应该跟我一样，因为你记不住这个人，你也不会跟他深交，所以你会用职业去，
对
对吧？是会是这个样子的，
是 是。
所以他比我认识的多得多，因为他这个歌，这个标杆立在这儿，很多咱们的上峰啊，所谓的领导们就会、
嗯、
就会主动性的去找他，去用这个歌去做更多的演出，
嗯。
所以我是觉得啊，因为陈柏芝，你们看、
嗯、
从现场看很多朋友听可能听不出来啊，看、
嗯、
就是他不像我，我即便再真诚，你们觉得我就是背后肯定领导一会儿扯咱那儿给你送点东西，我挺那个五马长枪啊，三头六臂的，
嗯，
他就相对要显得至少显得很老实，
但他很佛系。
我就想问一下，你这个跟一些领导呀，包括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政府官员的这种接洽和。交流当中，你是一直是这种状态吗？
哦，
还是
还真是，
还是因为我们这段时间来了很多领导，来很多领导，
嗯，
就换句话说，咱现在的扛把子坐第三排看过，我们最后合完影之后，我们的旁边的我们剧场经理那姑娘拍我们照片，我就给人握手，当然没有这么夸张啊，就是我是觉得为了糖蒜，我可以低下头，
有那么夸张。
我可以低下头，就从那个背影，我都觉得你妈的真谄媚。我那个时候在电台的那种刚正不阿去哪儿了？还是你自己出来做事情，你为了大家，你自己一个人的面子无所谓。
对，
你会是如果比如说是有一些领导或者什么的，一块合影啊，一块在后台交流啊，
嗯，
你会是那种觉得会有点攀附的那种样子，还是说，你咋咋，对吧？就是你是更。那什么一些，还是更像一些相声演员啊，就是我没说然后哎，本来就是领导，
前两天我看他发他退休了是吧，
太得罪人了，
人本 本来就是领导，这本来就是领导，而且我看你现在也是青联是吧？
哦，对，我省青联，
省
青
联，他不也是省，他是主席吗？
他是省青联文艺界别主席
啊，文艺界的主席嘛，
对
吗？你现在我看你当时拿了个是什么？
没有，我是新文艺群新文艺青年新文艺青年群体的那个副会长。
我就问一下，我怎么能成为会员？
把你招进来呀！你说呀！
你们没人问呀！
呀，这不还很容易？
我们辛辛苦苦做了八年的脱口秀，
就想上岸。
我的演员都走了这么多波了，就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糖蒜，所有人诟病你们怎么那么多方言梗？我们爱这个城市，才会把很多方言的、人文的揉到一起啊。
嗯，
我们又不会光讲那些洋了巴豁的东西，最后容易出事儿，对不对？我们就是爱这片土壤，就怎么就用派克特的话，没人找我们吗？叭叭叭，没人找吗？开玩笑，开玩笑，确实是这样啊。就是说，我想问你，这个平时是怎么个？跟人接触
就正常嘛，
正常
啊，
不卑不亢，
也没有说是、啊、说实话哦，你就说舔哪个领导，
嗯嗯，
我都不知道往哪儿舔，实话实说，咱不懂
往露出来皮肤的地方，你怎么舔人袖子上？
确实是不明白这个，
啊、
就我也搞不明白这个、
啊，
但是确实是也认识了一些领导，
嗯，
但是你说有啥实际性帮助吗？
嗯、
好像也没有啥实际性帮助，
就认识也就认识了。
就大家就认识嘛，
哦、
就我可能唯一的区别就是我认识，
嗯
啊
嗯，
也就只是认识，
对。
但你说认识能咋？不能，
并没有说是我必须要通过他去达到我的一些什么目的或者。
对你，我跟你说啊，真的就是，打铁还得自身硬。
对对对，
人家能跟你交朋友，那得你自己实力在那儿放着呢、
嗯嗯，
他才会跟你交朋友嘛，对吧？你想是不是？
你想想，如果现在坐在这儿的不是你，是范伟。
哦，
他现在应该告诉我已经要竞选联合国主任了，联合国亚洲区的主任，办公室主任。我跟你说，所以我是觉得陈博士身上有一点就特别那啥，就是虽然这么多年也跟很多不管是上峰的领导打交道，还是底下的艺人打交道，至少有一点，虽然他有时候也闲着没事儿，没事的时候也玩游戏，也喜欢个车，但是。我觉得至少身上那个质朴的点是一直在的，
嗯，
对，
就是不管是热爱音乐还好，还是说我喜欢孑然一身的自己一个人搁家待着，哪怕没事干了，有时候我俩打电话出来谝，或者是自己去玩个啥，
嗯，
就他不去琢磨说我必须要借着现在的这些资源关系去干一些有利可图的事情，
对，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他跟我现在认识的有一些所谓的民间艺人就不太一样，就是一张口，
嗯，
哎，咱市上那个谁谁谁，
啊、是，
我们前天一块吃了个饭，
对对对，
最近那边有个地儿，我和咱省上那边那个谁，咱当时一块想着把这个东西一砸，然后我们准备最近做个什么，我是真怕听见的，我听见这我头都大。
你说就说，你不要模仿的声音啊，
我这个走的是如新的声音，
最好是
啊。是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咱牵扯不上说是咱吐槽谁，就是一个人一个做事风格、
嗯、
因为就跟那个律师一样、
嗯、
从人家的角度来讲没有任何错，所以从我的理解是也是任何人对任何人都没有道德上的审判权、
嗯、
对吧，你只要不是犯法咱谁都拐不到去说人家干嘛，
对，
所以今天这嘉宾是陈博志嘛，还是想说那话，就这么多年我俩能认识，我身边我认识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不会是那种一天哎呀我去怎么，我会天然性的回避那种我那、哎、怎么我背后我也弄不了，所以我觉得我俩也能这么长时间朋友，我是觉得这点上是我蛮欣赏的，就他不会是那种明面上也在跪舔，背后里头有很多的一些腹黑的东西，
嗯，
我觉得这点上是也是那人这首歌该火，
哎，我觉得有些人啊、哦、就确实活着啊，
嗯嗯，
就交友这件事情他就概念就变了，
嗯嗯，怎么说
他就只跟那些对他有帮助的、
嗯、
或者对他有用的人称兄道弟交朋友，我觉得我好像一直都不是、就是、
这种人，在脱口秀圈可太多了，
说一说来，
就我、啊
哎、真的是这样，就是演员也会是我们这个圈子一样，
对，
演员只要是人家这个俱乐部的主理人只要愿意给我多排演出，他的朋友圈我就要频繁点赞，
哦，
还真是这样，
其实你想跟台里头一样，这个领导现在跟我关系好，我就要给这个领导点赞，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动物，就我朋友圈现在我已经很少刷了，我之前干了个很傻叉的事情，就在我11月26号我那个
生日
27岁生日的时候，然后 我把我的朋友圈的那个前面的那个头图底下那个文字改了，我改成就是从今日起远离朋友圈。十分钟之后我把它删了，我说太矫情了，我不看就完了，我为啥要写出来？二师兄十分钟看到了，二师兄后来说，我就想问一下，你把它改成那个样子，你做到了没有？我想说的是，我为什么想远离朋友圈？我现在已经强硬的逼着自己，有那个红点我都不点，我可能三天会看一次，也许会错过很多信息，但是我知道95%的信息对我没有任何帮助，都是广告栏儿、公告栏儿、炫富栏儿、炫幸福栏儿，以及各种圈子你们能看到的共同好友之间他更认同谁而去点赞的种种东西。我不想活在被人就是给约束住的这样的一种虚假的社交圈子里头，所以我也希望大家没事也别天天朋刷，你哪怕刷小红书了，对不对？你刷小红书，我今天刷个姑娘漂漂亮亮的，我赏心悦目。哪怕你刷抖音，朋友圈没啥营养可谈，
就 real 一点。
哎，就朋友圈都没朋友，哪有朋友？
嗯，
真正的朋友现在谁在朋友圈一天发啥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样，交朋友也是这样。嗯，小黑现在抖音是在户口应该迁到抖音了，我看。
哎，
我现在就是抖音现在是他的微信。
我天天看他跟那个小杨两个人合拍。
对对对，
吃水盆儿。
搞一些。
对对对。
他们这个项目现在下架了。已经下马。
那是你策划的吗？
不是不是，他们自己
是我们自己搞的，
所以下马了。
没有经过领导审批，
还是得周星驰点播点播啊。
所以下马了啊。说到最后，就是其实这个圈子，咱们光听很多好的，你说想60亿的播放啊，上这么多节目。未来可期，这才10年，而且西安接下来会大力的发展文旅。未来陈柏志的这首歌，就各位朋友们，咱们散在中国的各个角落和抖音上，你还是能听到这首让你要疯掉的这首歌。
对，你马上就要替代刘德华的位置。
哎，
人家都说刘德华现在就是95%解冻，因为超市的时候就是恭喜你发财，那个歌就快出来了。你也基本上过年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除了过年，他几乎360多天他都有他。
啊，也是，
都有他。现在基本
上一进回民街哦，我靠，你不管了。
尤其是咱，尤其是那种骗外地人的那些美食街。
对。
背景音，远的背景音是用一种西安人的腔调下，近景音是那个播音 ，biang biang 面 ，biang biang 面，肉夹馍，肉夹馍。带播音腔的店永远不要进，我跟你讲，那他妈都是骗子，我跟你说，西安人不干那事儿，你说全是假的，那就不可能好吃到哪儿去的啊。
对。
有什么圈子里头就是我们所不了解，其实还是会比较心酸的地方，包括到现在的一些遗憾的地方有啥？
哎呦，遗憾，现在哎，此时正在上演吧。就也不能说嘛，反正
也不能说，简单的透一下是个什是啥事儿，要离婚啊是咋？不至于啊，
就现在这不是今年春晚嘛，然后分会场找过我。
哦，
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大概率不上。
哦，
嗯，有点蛮遗憾的吧。然后还有去年的丝绸之路电影节，我们都彩排都已经，头一天晚上彩排到凌晨12点，彩排都已经结束了，一切都很顺利。然后我凌晨1点的时候接了个电话，说是省上一不知道哪个领导说那个超时了，要拿掉几个节目，因为孙楠这些人的节目拿不了，就只能把你的拿了。
所以就
我就很生气，
以他的权限，他拿不掉这些级别的了。
也不是拿不掉，那你给人那么多钱，你把人请来，那陈柏志毕竟还是便宜嘛，对吧？那拿掉拿掉点便宜的，你因为你合同已经签了，你得照付钱啊。你把人拿掉了，你还
不如损失低一点，
不如损失低一点，就把我就等于就给拿掉了，
明白？
是很遗憾的。
哦，
我就
哎，那
很多这样的
春晚，因为咱今年其实西安好多年没上春晚的分会场了。上一次分会场好像还是很
4年前，好像
上一次有吗？没有吧？
我
记得有一次中国的春晚，还是那个时候还有赵本山的年代的时候，有过三地的，是上海、西安和这儿。当时我们这儿的一个分会场的小品，好像是郭达、蔡明演的那个机器人儿。
哦，
哇，他很早
了，那是很早了，就是那个，
哎呦，
蔡明啊，你有今天，然后就那个小品。
那80几年还是90几年、
哎、？Sorry， 记错，是那个谁，李琦。
哦，
捡到了一个钱包。
哦哦哦哦，
陕北谁的钱包？不是我的钱，就这么个，那都是很早前90年代多的时候。
嗯，
我想知道上分会场他能是怎么的？是主会场的这个画面会切到分会场来看这个节目是吧？
对对。
哦，
其实也跟上春晚差不多。
但今年实话说，今年春晚很多人很期待，因为今年其实是正儿八经放开的第一年的春节。
哎，期待啥？我就不期待。你不让我上，你说你要么就别找我。
那是这样，咱们现场这四五十个人，咱们五十人写书给你，咬破指头给你写一个血书，强烈要求陈柏志上陕西的这个分会场的春晚。
别
啊！这些事搞大了是吧？
对，
就能上则上啊，
能
上
则上，
上
不了
就平常
命里没有。
对，
命里没有就算了。
下回咱们就绕过去，直接去北京上。
这没有下回啊，那。我说实话了，你让我再写更多的，我其实写过很多歌，西安人的歌流量太大，把我其他歌镇压的，你知道吧？就其他歌真的比的就，其实我觉得其他歌也不差，其他歌写的也挺好的，但是西安人的歌流量太大了，所有人记住的还是西安人的歌。
对，
这个我也没办法，
这个就是个最大的困扰，就是我们俩之前也聊过这个事儿，就是这是一座你可能这辈子都迈不过去的一个高山了。
对，
你如果要想迈过它。就这个时候人就会有两种想法，一个是我干嘛要卖国，我躺平一辈子这个也就够了呀，一个就是有自己的艺术追求，我得试着卖一下，万一卖过去了哥们儿更牛逼。
太难卖，60亿怎么卖，
这个，确实很难。
我写过好多歌流量也都不错，但是跟西安人的歌比起来没法比。
咱们买点抖家试试。
买
到60亿得花多少钱？
真是买不上去。
陕西电视台卖了，我看。哎呀，所以这都是一些事儿啊。然后我们今天有好多的朋友啊，我不知道，就我给朋友5分钟的时间，大家也可以想想，今天跟陈柏志刚好也是面对面，有啥问题想聊的、想问的，直言不讳啊，过于敏感的问题，我们就现场让周末伟开车把你撞死。我从外头踩着油，范伟在后头刮着。就我觉得就是也是一个我们西安本地的一个还蛮受欢迎的一个歌手啊，大家有啥问题就我觉得也是丰富一下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录制好吧。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吧，其实也就是还是问问未来的一个发展规划吧，因为你这从年龄到这首歌，你在这个歌坛音乐这个圈里头也这么多年了，实话说接下来几年咋走有想过没？
哎，接下来咋走那还是只能这么走嘛。就没真的就西安人的歌这个大山压的我就只有这一条路。就是标签你也很难撕掉。别人一说你啊方言歌手代表西安标签这些东西，你说我把它撕了，这也撕不掉了，对吧？那大家对你的认知就到这儿了，所以就只能说照着现有的，就你现在盖楼嘛，已经盖到第5层了，接着往上盖吧，但是不能说换一栋楼盖了，只能还在这个楼上盖，
不如就接着这个劲儿往上继续走算了。
就该写新歌写新歌，该演出演出，该参加节目参加节目，有机会咱们就抓住。
你有分析过没？就是这个歌啥时候可能会真的不火？
哎呦，我以为火不到今天，真的，我以为就那么几年的时间。
我个人分析啊，就是啥时候不火，除非出现一个歌能把它盖住才不火。啊，不然就一直活下去。
你分析一下会是什么类型的歌能
够恭喜你发财？
就是西安人的歌，就是5个字的名字已经到这儿了，什么能把它盖住？
西安的歌，不加人，
只能就是或者就是西安市市歌，就只能是往这个上走了。
对，
陕西人的歌
啊，陕西哎，陕西。写陕西，哎，真是
你要不要试试？
领导们找过我说，你写西安为什么不写陕西？
对。这样你可以把各地的方言再融会贯通一下。
我陕北、陕南，
我有一首歌叫《我的家乡在陕西》啊。
这首歌太央视一套了。
不是那个歌，你听一下，没有那么十三郎
啊啊，
那个歌还是那个歌
今天带出的宿敌太多了，这样会得罪半个陕西文艺圈。
回去好好剪剪，真的。那个我家在陕西还是很朗朗上口的，我觉得他是西安人的歌的姊妹篇，写的真的，我自己到现在都觉得写的很好。
但是因为家乡，我的家乡在陕西和西安人的歌这两个从网感上来讲，
名字就
是
感觉就
对，
我的家乡在陕西就更像是那帮子麻花啊，
篱笆女人和狗，
那帮不是那帮团队们拍的那个就是什么
我和我的
家
乡啊、哦、对，
就是这种系列，就是有点。有点刻意的，
对，名字一出来人就想看，
就你哪怕叫陕西的歌
太正了是吧，
对吧，也不是陕西人，陕西的歌，然后因为之前我最早前当时还 录过一个，他们有一首歌就是号称最多个字数的那个歌。
哎呦我的天，
就那玩意儿那就不叫歌的歌，
什么穷穷竭力
叫个叫什么
什么号称吉尼斯纪录最长的。
对对对对对，
我还当中录了一
段。陕西木有啥
啊，陕西木有啥，想起来、
哦、不是我
脚趾抠地那玩意儿、
嗯、
对，就陕西人其实现在也在打这些各种歪七扭八的擦边嘛，所以你为啥不试试，包括普通话也可以试试，包括你用几种不同的方言的给你组合到一起。
不是我写普通话的歌，是我做方言歌之前，我就一直在给很多明星艺人写歌，
嗯嗯嗯，
写过很多普通话的歌，
嗯，
最后写到我有点伤，
嗯，
就是遇到很多事儿，就比如说你写的词吧，他那个明星进去录音的时候，把那词改上两个字儿，名字就换成自己的了，
哇、
哦、
啊。就他就变成作词了，
哦，
就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事儿、
嗯，
而且
这在我们脱口秀界也很常见。
哎，就有点像枪手嘛，
借、
嗯、
梗融梗、
嗯，
对对对，
嗯，这种事儿很多。最后想的是，那你给别人写那么多歌，为啥不给自己写？
对对对，
所以就干脆给自己写算了。哦、嗯，就这么回事儿才做的陕西方言，再加上咱那会儿不是西安乱谈嘛，哦、
嗯，
方言电台嘛。火了笑雷了，火了谁了，火了把我也带上呀。
哎，那所以未来有在音乐的风格上有想过往其他地方走一走没？因为你想就跟我们做段子一样，我现在这个年龄奔四的人，四十的人，我现在给很多演观众去讲内容，可不是我三十岁的时候的那些观众和二十八岁的观众，是你四十岁面对观众可能都是一些比你小二十岁的人，那他们想要听的内容和表演状态和节奏可能和你十年前完全不一样。音乐我觉得也会这样。
是的是 的
你比如说你会不会加一些更不一样的一些尝试一下。
我跟你说时代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不服不行，人家现在零零后啊，人家就不听你，人家就不喜欢你，得认这事儿。
咱现场有零零后没？你是零零后、啊、你长得跟
你长得跟我似的
你长得跟南朝鲜那啥呀、哎咋能是零零后？
说明人零零后还是听糖蒜的，糖蒜做的蛮好的。
啊、是是，就我们就是老不咔嚓的，就没有翻新率了，是这意思是吧？
但是我很自豪的一点是，西安人的歌最受欢迎的是孩子们。
哦，
孩子们长大的时候，我可能还可以活跃。
孤勇者也没干过他，
牛逼，
对吧？
牛逼，
这就 OK 啊，挺好。
哎、孤勇者的流量应该也蛮大。
哎，你这个歌将来会不会进那种教材之类的？
好像已经进了。
哇
啊！
好像
已经开始害几年级的孩子了。
某小学什么谁？他上回谁给我发过一次，进到教材里了。
嗯，
但是不是国家印的
啊？就自己做的、
啊、地方的哪个学校自己印的那个教材里面有这首歌，然后作词作曲那个谱子啥。嗯，我写这个歌的时候都没谱
子。西安人到哪儿都不能。括号。
啊，
填空
填空题啊，
小学生，随地大小便，挺好，挺好，挺好。好，我们今天来了很多的朋友啊，其实就是、也是个挺难得的机会。如果有愿意想有什么问题想跟陈柏芝聊一聊的，也都可以直接举手，然后我们这边会有一个专门的宝座。
对，
有吗？有吗？有吗？有吗？
哦，零零后，零零后来，
零零后。
好，我就说放个凳子，
长得像二舅一样，你可以往前一点，然后把话筒拿下来。往前一点 ，OK， 把话筒拿下来就好了。
拿下来是吧？
拿下来，拿下来。
就说可以。
那个像曼森唱的太奇怪了。OK，
看开了没？
你还知道
曼森？喂，
我知道嘛。
哇塞，
这个往前推。
知道。
喂。
曼森的老婆是那个舞女吗？
对。
你还知道他老婆？
他老婆当时风马秀一姐吗？
哇塞，
我怎么知道这么多？来来来，你好，介绍一下自己来。
我叫任阳刚，零一年。
你说话吞字儿，你叫啥？
任阳刚。
任阳刚。人家叫阳刚。
OK。
哎呦呦呦
！OK， 他给身份证。啊啊、
任阳刚，任阳刚，
以为是名片吗？曲江董事协会的。
我差点养成习惯，看一眼我就说。一摸材质是二代身份证啊。你好。
因为我也特别喜欢陈柏芝老师，也特别喜欢笑雷老师。
谢谢。
然后，
谢谢
因为陈柏芝老师西安的歌很火，然后其他歌也非常好听。
嗯、
我看前两天出了个新歌叫《火炉旁》嘛。
哦，我的天，
是吧？
火炉旁
是吧？是吧？
对对对，
是新歌。
是是是，
然后我听了，然后里面有好多提到就是假如还剩两天，
哦、
然后这个和您第一首歌就是假如，
如果有那一天、
如果有那天，他之间会不会有一些联系？就作词的时候，
哇，你好专业啊！
哇，
你怎么这么三八啊？这
是绝对的
铁粉，
这真的是铁啊！
铁粉，
没有啥必然联系。我写火炉旁的时候都没想起来那首歌。
我多想了，我多想。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年纪也不是特别老，看着老，年纪不是特别老，就是2001年嘛。然后
你2001年凭什么说特别老这种话？
他不是
才
不是特别老，
23了。然后也是喜欢唐蒜的大多数，也都是年轻人，
谢谢
对吧？也都是年轻人占大多数。所以您有没有对年轻人有一些就是建议？就是您这10年走过来有没有一些建议？
他其实
这个逼是做记者的，我感觉
他其实是我们的新人演员了。
你就问的问题很官方，
可以考虑把我加进来。
很官方啊！
你对年轻人有啥建议？
你指的年轻具体是就是这一代人的建议，
对对对，
还是说就是想要学歌的年轻新人？
就是00后一代人，
00后一代人
啊，
对，就是他们现在也都20多岁，比较迷茫嘛。
对，我跟你说啊，现在00年以后的孩子比我们那会儿艰难。
嗯，
你看现在经济大环境，其实真的没有我们那会儿好的。
嗯，
我们那会儿毕业就业是吧，机会还是蛮多的。
对对对，
现在00年孩子毕业了以后，经济衰退，遇到这么一个情况，确实也挺悲哀的。
格局也比较复杂，现在
对房价也已经涨到最高了，是吧？跌不下去，涨也涨不上去，一切都很尴尬。
你现在自己有房吗？
我有。
你自己买的吗？
不是，家里拆迁的。
哦，家里拆迁的。你现在有工作吗？工作了没？
快工作了，因为我才就是
才毕业不久，
才毕业。对，
你准备做什么工作？
我就是进场，没有，就是
机场，
进场，
进机场，
其实也是正儿八经，就是
爸爸的厂吗？还是
差不多，
进机场吗？
差不多，
进场
啊，差不多，
那挺好的嘛。那有啥建议？
因为
你爸爸给你的建议一定是不
错，因为您也是名校毕业，我看您是先
我
空军工程。
我在学校混不了。
那没事了，那我也是。
什么？
我学习不行的啊！我不是那种好学生。
我知道，因为您如果学习好，您可能也就不干这个了。
对，我没错，干我们这个的没有学习好的。
你说对了，
开玩笑，开玩笑，
真的是
真的。
对，
我们乐队那帮人拉出去，我说你高考多少分？200多。我说200多，也好意思
说？他还骄傲呢，我都有200多。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什么样的人在社会上一定都有活路。
对
啊，一定都有活路，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想把一件事做好，一定得做自己喜欢的。
嗯，一定是趁年轻啊。
比如说我喜欢音乐，对吧？我就能把这事儿做好。他喜欢脱口秀，他就能把脱口秀做好。笑雷原来当电台主持人的时候，天天电脑上看的是脱口秀，他不是像别的主持人要研究主持人那些东西啊。
看什么别的东西啊？
对，他一直在看国外的脱口秀，那会儿国内都没有脱口秀，哪有什么李诞池子呀。所以笑雷现在能把糖蒜铺子做到现在这一步，很不容易，
多亏了小黑。
笑雷现在可以说是西安脱口秀的一个
领路。说你呢？你干啥呀？我吓死了，你要干嘛？说你呢？
笑雷哥，我知道，因为我当时家里管得严，没有手机嘛。我高中初中写作业的时候都是听广播，旁边不是有放磁带那个收音机嘛，可以听广播，
听笑声雷
雨，那个台在那听，是这么认识。
就喜欢什么？
我借你的说，我说一句啊，就是我的人生经历的，我跟小黑也讲过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分享的感悟。如果是给年轻的朋友，如果你现在是从23、24岁要正式开始工作到30岁之前，我在这个阶段，我是在电台，非常认真的在电台，我是首先选了一个自己非常喜欢的职业。
嗯，
我可以从一大早最早第一个去开录音棚的门，我是实习生的时候，到最后一个去锁录音棚的门，我可以在没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在我的给我实习的老师的跟前，我就坐8个月，一个字不说的就观察他。其实现在年轻人不会这么干，可能找个领导就当下我就能做一个兼职主播了，然后花了很长的时间，就是你投入了所有的热情在你最爱的这个事业里头。我把我猜的那3年所有的我猜，1年52集，150多期，每一期我至少看过3遍，然后我有笔记，吴宗宪怎么出梗，吴宗宪怎么 freestyle，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不是白来的，只有你下了这个事了，包括你晚上1点钟重播档的时候，我天天没事我就过去上直播，就是你真的打心里热爱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你是迷茫的，但是你的内心是热爱。年轻人就是图这个点燃你的那个火。30岁之后你开始有了自己固定的方向，有了自己的事业，35岁之后你很多的事业都不会再做了，你会选择一条道奔到黑，甚至是当然也有可能2次创业，但是你已经不再靠个人的能力，而是团队甚至是资源的东西的时候， 你突然开始发现，就是我的感受，当年你最拼的那五年十年八年所有的那些东西，在突然某一天开始反哺到你的身上，开始给你给予养分。就像你读的那本书上的某一句话，可能永远都不会用到，也许某一天某一个点上他突然用到，就让别人说我靠你像董宇辉一样牛逼。
嗯，
就是这样。我现在做糖蒜，我从四十岁之后开始，我突然意识到，我在微博上也发了，能力不是最重要的，团队很重要，资源也很重要。现在来到这个场地里头的，不管来做监测的、勘探的、报批的领导和各种，我都觉得对我来讲我都接触不了，我觉得太难了，那不是我的范畴。我每一个关系我去一问，所有人说你是以前的笑雷吗？整天听你节目，因为你当时在他心目中留下了很，如果你是个普通 DJ 就算了，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帮人都愿意跟你交朋友。
嗯，
很多事情变得容易了很多，我现在做很多事确实容易很多，不是因为我现在有多牛逼，脱口秀糖蒜也不是在全国最牛逼，就是因为那些年你扎根了一些事情，做了一些在你那个时候很爽，但是你也不知道未来有一天他能怎样，到你辞职了你都不觉得这些年就这么过去了吗？等你有一天转了行做了别的，你突然发现听你节目那些人还在，只是他们也上到中层了，他们也成了管理者了
领导。
我现在过来到我们文化执法大队的队长什么一过来以后，一见秀雷，消防的那大队的一过来以后以前老听你节目，我一看我说哎呦哎呦，就突然发现很多东西就变得又熟悉了。
对，
这是我的一个心得，就是我真的觉得年轻的朋友
嗯，
好好的一条道往下走一走，享受自己的生命里的那些最喜欢的那些东西，
对，
哪怕不用挣那么多钱，后续一定在后头等着你。
嗯，
我的理解，我的理解啊，
就年轻的时候少说多干，
嗯嗯，
就挣钱的时候还在后边。
那你为什么还要说这么多？
补充一下，
感谢您。来，你把话筒就放到座位上就可以了啊，放座位上就可以了。然后还有哪位朋友来？我们再交流一会儿，再聊一会儿。来，直接跑到前头来，直接跑到前。帅哥一看就是
啊，他就是刚才帮我抬水的帅哥，
是吧？
啊，
长得好像。
是我刚才想说像背叛你的那个演员
什么背叛的
啊？
拿话筒，拿话筒，你好，
笑起来像杨宗纬，
直接拿着说啊。哎，好帅啊！
我是现场第二个零零后，我零四年年末的。
哇
塞！
哎，帅的要死。
他说话也像背叛你那个演员。
哦，当时我记得当时糖蒜铺子的演出是
会没有背叛我，你不要胡说八道。
当时
他们只是集体出逃，
他们只是集体叛逃。
开玩笑，
当时糖蒜铺子演出是当时那自己茶社那会儿，
对，
是
对，就
我还没成年，那时候十八岁能进，
嗯，
但我长得比较老成，我就每次都混进去见了。
骂人的啊！我在那站着。
介绍一下自己，怎么称呼啊？
啊，我姓白，就
白。
白小白就行
白啊，小白，啊，小白啊。
然后
现在工作了吗？还在上学？
没有，上大一。
大一，
嗯，
哇，哪个大学？
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感觉，我分享一个事儿，就是
韩文，
就是难以启齿的大学啊。
他就是在西安翻译学院和怀化职业技术学院之间，不会逃出这个阈值了。我跟你讲，
我是中央戏剧学院的。
哦，对不起，
打扰了。
Oh my god！ 人家是用位置在跟我们说话，
没水了。
哎呦，真的，真好，真好。他有点，他的发型有点像过去在中国风靡一时霹雳舞王子淘金
F 四。
啊，对。来，你继续说。
我当时刚开学第一天在宿舍里面，然后就是，那个我的舍友，一个成都，一个整南昌的，
嗯，
我见到我就说。
你知道用话筒这个东西交流吗？他把话筒塞到腋下，
他用丹田法。
我拿这个舒服点。
OK 可以。
然后就是那个南昌和成都同学，我就说你是哪儿的人？我说我是西安人。他凑过去说，你知道你们西安有歌叫？然后一个说西安人的城墙下，然后就说哦开火车，我像对暗号一样，我就说完蛋了。有他们开学前几天每次在拿我开玩笑的时候就说你个臭西安人，他们开玩笑，然后就放这首歌说我们来跳舞吧，我说好吧。对，就是感觉这个歌很火。然后还有就是
我插一句，所以现在其实很多大学新生如果听到一个宿舍舍友是个西安的，大概率这个歌会是一个破冰最好的一个介质，是吧？就是
对，因为在我们学校西安人特别多，西安占领这个北京的学校，
真的哇，
西安才子很多，
真好，
嗯，
然后就是，所以大家其实西安人在北京就是在这些学校，大家不会唱这歌，但所有人对西安人的印象就是这首歌。是。然后就是还有想问老师一句，就是您在，你肯定，我自己有时候也做音乐啥的，然后在您这个歌火之前和火之后，这个流量，就以前肯定有流量焦虑嘛，这个火之后和火之前，您的心态，就对于流量这个心态有什么变化？
哎，你看人家问的很准确，没火之前什么心态，火了之后什么心态，飘了没飘啊，还是对吧？
西安人的歌火，它不是瞬间的，它不是一夜爆红啊，它其实有一个漫长的过程。2016年发的，2018年才算火吧，2017年年底，它中间其实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所以我的心态也不是一夜爆红的那种心态，我也没有啥焦虑，其实，实话说啊，我是一点一点的感觉这个歌火起来了，然后就很自然的就接受了。
你唯一的焦虑，
这唯一的焦虑就是跟范伟的事情。
我觉得你唯一的焦虑应该是给自己十年的时候，当时在推广自己十年的时候，在街头各种推票，你认识我不？我觉得那个是你最破圈的一段。
那次为了卖票也豁出去
了。为了卖票
啊，
这种问法挺诡异的。你要问我，你认识我？
他不管是摆拍还是真拍，您好您好，那您认识我不？
我全是真拍
啊。那就跟个伪型痴汉一样，你认识我吗？我叫陈，那你有没有听过西安人的歌啊？我就是那个唱，就我说谁给你设计的这种采访套路，太老土了。
那我下回就应该跟你先聊一聊。
咱俩不是试过吗？摩的司机这个还是最好用的。
对对对，摩的司机最好用。
是是是，你忘了那还有个梁。
对对，没忘没忘没忘啊。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我没有啥流量焦虑，就是
一切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真的是顺其。
所以你会有流量焦虑吗？
肯定会啊，但
你现在抖音多少粉丝？
我不玩抖音，不看抖音。
那你做音乐往哪个平台上？
我就网易云音乐，
网易云啊，
腾讯音乐也有时候。
那你怎么评判它的流量？
我就是自己玩，就是还没到那个需要用它来那个，因为我现在学的也不是这个东西，就是平常一个爱好。
你学的是什么？
我学电影，电影
导演。学的电影，那你音乐是什么风格的？
音乐就是，就是旋律说唱。
哎，
然后
零零后现在全玩说唱，
然后就是会有时候会做点流行之类的。
说
唱真的太洗脑了。
不过
影响了一代人，
在这个学校说不定能见到一些。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觉得，肖磊老师和您都是西安那种，就是很西安的那种。代表形象，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也从小听节目，二年级开始听。
我终于找到几个二年级听节目，最后考上中央戏剧学院了。上回有几个，我从几年级就开始听。我说你现在在哪上大学？我培华的。这啥人都有了，反正不是说培华不好。
不是，现场有几个没笑的，可能是啊，有几个没笑啊。
然后觉得，对，二年级听的时候就属于要躲着家长听，因为他们觉得讲太成人了。
二年级能听懂吗？这玩意儿，
你的节目还是挺招笑的，真的。我也听，
嗯。
然后觉得您两位这种 IP 如果合作一下，能产生更多不同种类、不同那种风格的那种。
我觉得你看是这样啊，
我说了好多回了，他不答应吗？
音乐脱口秀
我没弄吗？
我说咱现场搞，
对
啊，
对，我不是唱 rap 了吗？
当然不是说唱这个
啊。那你看，比如说你有一电影本子，小黑能演，我也爱演，他又能做音乐，是不把西安的这个就揉起来了。我们你现在大一，我们这个年纪最多再等你三年。我们现在这个身体也扛不住，再等你，马上要卸甲归田了，再玩这真的是啊。
因为我也想到，刚才底下想的就是，因为我现在有什么就是暑假寒假作业啊，尤其要拍什么，拍点什么就是甚至有要求就纪录片，然后有时候拍剧情片。我想就是我当这么长时间粉丝了，想这个平台也很好，而且我对这个很感兴趣，也听脱口秀。然后我觉得，如果能和各位老师就是一块儿玩的话，然后包括小黑老师也挺喜欢这电影啥的，然后真的可以去合作，可以玩一玩，也不是说，因为我现在也不能说拿着去干嘛，就是最多就是 完成自己玩下，但如果就我想到了这些，
人家利用这个话筒的机会完成了毛遂自荐，
哎，很厉害哦。
你忘了，
同样都是零零后，你看这个差距前后啊，有的人进自己的父亲厂里头就工作了，相忘于江湖啊。我觉得可以啊，这个没啥问题，对吧？
当有个恐惧，就是因为肖雨老师不是在电视台也待了很多年，
嗯，
然后毕竟人家也拍摄上也比较专业，虽然我觉得也拍不了电影。
他什么意思？我没太听懂。
他说的是对的啊。
我说我现在是
捧你，
我现在是、
就是、
我现在说的是电视台，就是
他说电视台拍的不咋地。
因为听肖雨老师吐槽了很多年电视台，就是
就对，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
之后就是说不定如果有机会可以跟
可以啊，没问题，
太好了，
哥哥们玩一玩，
没问题没问题。
他其实都不适合当导演，
他能上
我演，对，他适合当演员，这种长相，我
这种形象完全是有很强的屏幕塑造力的。
对啊，赶紧咱弄个经纪公司签了。
你会考虑当演员吗？之后
我没事有时候会去接。
你未来的发展会是什么？
走一步看一步，先别饿死。
大一嘛，才
对
吧？
对对对
对，不着急，那挺好挺好，只要这几年别把自己迷失了，就是一直能知道自己想，知道自己想干啥，我觉得问题不大。我觉得就是一切，你看，如果你二年级就听我节目，今天我们坐在这儿录东西，你在这儿，我觉得一切的因缘机会，未来没啥不可能的，
嗯，
没啥不可能，只要活着，没啥不可能的，对不对？就是这样啊，也许未来真的是陈柏志给你的一个这个什么影视写了一个什么歌，哎，我们真有机会还能参演一下，或者帮个编剧弄个啥，
嗯，
保不齐呢，这玩意儿，
嗯，
谁也说不准，
当然没问题了，
嗯，特别好，
谢谢，
好，谢谢，感谢，
很优秀，
感谢，真的
很优秀，天选之子，
穿的就，
很酷很酷，
帅，
嗯，
旁边
流口水，你看，
旁边女生，
这两个妹妹，呀。
帅的，哎呀，我这个时候咋没低血糖呢？晕倒了，是吧？来，我们还有朋友想跟陈柏志老师再有什么问的问题吗？来来来，最后这位是零零后吗？
好，
那你快来。来来来来来，有没有女生？等会儿我们这么多女孩子，就别胆小，咱录节目就咱这几个人不丢脸，
畅聊畅聊。
对，把话筒拿下来说，直接。OK， 来介绍一下自己，来。
各位老师好，那个我叫胡乔凯，
现在做什么工作？
在互联网大厂。
互联网哦，
在小米。
哦呦，不错不错。
我是迷。
压力大吗？
还好，因为我不是做软件那方面的，但是我们是在小米的销售。
哦
啊，运营啊，其实我还挺想就是问一下陈柏志老师的，就是说，比如说因为我自身也是一个西北人，也比较喜欢听，比较说兰州代表的有张嘎松，他谈恋爱，还有那个银川的那个苏阳、丈母娘的贤良和黄河谣，
对，
丈母娘前几天就在我们对面二楼底下的那个艺术馆里头唱的，
啊，是吗？
嗯嗯。
我还是特别喜欢这种西北的这种民谣的风范，
对，
而且有时候我当时在北京小米总公司的时候上班，之前在西安听西安人的歌的时候就觉得就是烂怂，这三把，但是到北京的时候那个时段的工作压力，
你等会儿你先说为啥烂怂。
你的意思。刚把你塑造成一个虚怀若谷的意识，你就在这揪这两个字。
我听一听虚心，接受一下批评。
不，就是
我揣测一下，你可能大概率开始认为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网络歌曲，烂大街的网络歌曲。
不，因为我这个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也是很在小雷老师还有陈柏志老师还在电台时候我就。听过，而《喜羊乱弹》那个歌我也一直在听，就那个时候就听的已经很平常了，
对对，
很平常了。之后就觉得一火起来就感觉很不屑的那种感觉，但是就是在北京在总部的时候，就工作压力那么大的时候，就没地方释放，就坐在北京的地铁线上，就 QQ 音乐就。刚好放到了，因为我的歌单里面就有这首歌，但是刚好又放到了那首，但我觉得我又回来了，就是那首歌就是那在外地又是 漂泊那么远的第一个地方，
对对对，
忽然就是那一首歌，我就觉得真的就像回到了家，回到了西安一样的这种感觉，会让我能安心一些。
对，
所以就是
情绪价值。
哎，
对对对，是很有情绪价值
的。这其实就是我写这个歌给我带来最好的东西。
对对对，对，其实我就是想问老师的是，还会有这种歌，就是类似的歌去写，就和贤良啊、黄河谣之类的这些歌的。再有出的没？
这个时候就直接切那个谁，孙建斌的，是叫孙建斌吗？陈建斌，陈建斌的那个曹操，不可能，根本不可能，写不出来了。所以还会吗？
我问一下，你指的是哪一类歌？
就西安人的歌，就西北风范的，西北味味道的这种。
但是我觉得我写的每一首都是西北风范啊，就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火炉旁》也是，晒一个面朝黄土的臂膀，盖一个结结实实的城墙，面朝着家乡和我爱的姑娘围坐在火炉旁，它都是跟西安这座城市脱离不了关系。
我觉得应该就是那么朗朗上口的，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耳缘，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跟耳朵结不结缘的一个关系了。有一些就是听一遍就把你给挂住了，有一些歌呲儿穿过去了就没有了。
但是
这个
就
很难。就
是从题材上来说，西安人的歌这种题材就只写西安的，一首歌只写西安的，我可能不会再写，因为它已经有了，对吧？就无非就是写一些跟自己没碰过的题材，比如这两年写过很多，包括《一路向南》。咱们一路向南，神仙下凡，管他晴天雨天，就是类似于我们小的时候，比如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大家几个朋友约着一起去秦岭了，一路向南了，就是这种感觉就会写一些这。但是比如说大明宫游记，一二三上高楼，小手拉大手，四五六点点头，小雨水里游，就写一些这样的东西，可能不一定围绕着西安这个题材。但是我真的是希望啊，就是比如说其他的歌，如果你在外地的时候，或者其他朋友在外地的时候，也能勾起他对家乡的这种热爱和怀念，我觉得也是我挺开心的一件事。
我是觉得有一个办法，就是这也是个创作方向啊，就是你看他在外地的时候其实会有这种思乡情，在家的时候天天听，就跟西安人的这些文物古迹啊，西安人天天看吐了，你到一个旁边的一个地方，人家说我们这棵树400年历史，400年，咱们西安吧，这些井盖都400年，真的。所以这就是西安人的一个大雁塔效应，对吧？在本地大雁塔是个烂怂的，只要出去。所以我们下次可以创作一个，就是写给所有在外乡的西安人的。
其实他的问题就回到刚才你问的那个问题，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和发展？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丢掉这些标签，因为大家是真的喜欢。你说我要是真的把这些标签丢掉了，我不做了，我改做普通话的歌了。也有一种对不起江东父老的感觉，是吧？所以有些是不得不
做好的，不错，
有些是不得不丢掉有些还是真的要自己要坚持，所以我还是很感谢你的，真的。
好，也谢谢，
感谢您，感谢您，感谢您。然后我们最后我们再请一位女生吧，因为这么多女孩子嘛，我看哒这么多女生都是哀人是吗？就有没有女生想要来，请往这边坐来。穿的不热吗你？你把话筒拿下来吧，话筒拿下来。哎呀，好，你好，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大家好，我叫林，然后是87年的。
林，
对。
Oh my god, Kakashi。
我是歹徒。
Sasuke。乌鲁基马鲁。
够了。
OK。您做什么工作现在？
我是做那个康养行业的。就是先听完前面三个以后，我先自报年龄，我87年呢，就感觉已经是这个厂子
的，我也是87年
同龄，
属兔本命年，
属兔本命年，
就已经是这个厂子的老年人了，中老年人。
哎，可不能这么说、
他说到中老年的时候飘了一眼，我是厂子中老年人了。
因为刚好我也在做康养行业，
康养、
对对对，就是大健康啊、养老啊这些、所以我就特别想，就是我可能想聊一下这个程老师的这个心态，就是我想知道，就是刚刚你提了好几次这个视金钱如粪土，就是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这怎么做到的？这玩意儿你怎么做到的？
不是看分事儿了，就是啥事儿了？你说那律师他追着我告，
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是视金钱为粪土。
嗯嗯，
对吧？我不可能说为了这点钱我去背信弃义也好，对吧？
就有些钱我该拿，有些钱不该拿，
对对对，
骨子里头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嘛。有些钱的确是我该挣的，你不给我，我他妈还告你呢，是吧？但有些钱不该我拿的，或者说我没有必要去拿的，
嗯，
就别挣了呗。
嗯、
其实，我觉得活到咱这个岁数啊，咱虽然也不大，是吧？咱其实正当年啊，
对，
这个年龄其实正当年，活到这个岁数的时候。对于钱，对于金钱的追求没有那么的重要吧？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比如说家人的健康啊，或者说你生活的幸福质量呀、啊，可能慢慢的我们活明白了，觉得追逐名利这个事情也没有那么的重要了。
嗯，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有些东西真的是命里有，对吧？有些东西命里没有，你天天去惦记着它，反而让自己。憋出内伤了，对吧？大健康也不健康了。
哎，那您是那种对钱的态度是？
不是，我只是觉得就是程老师是我见过为数不多的，就是这个年纪的，
哦、
就是特别谦逊，然后特别好的西安男生。
想不想看一个比他年纪更大、更优秀的西安男？我对钱
就在场上
很在意。
对对对，他说这个话，我其实是信的。因为对一个事业特别热爱的人，他一定不是冲着钱去。我就不相信笑雷做脱口秀是为了挣钱。
嗯，
他就是热爱。
你这话听着总有点反讽的意思。
我没有反讽。
我知道，我明白意思，我明白意思。我是觉得就是就像做这种文化艺术类的，如果你真的是钻在艺术里的人，他是不会把注意力放在钱上的。
对，
如果
对
吧？
对，
因为做这种的人的内心是特别的丰沛的，
嗯、
物质那点东西根本勾不到他。勾不到，就把这个钱拿回来。说实话，我更愿意在我的艺术世界里头去想我这个什么四分之一休止符，我去想我的这个 callback 怎么写。
嗯，
不会再去在意说，哎呀，我今天只把这3万，我想办法弄回来。
对，
不是一个思路。
对，那现在很多人找我写歌嘛，我都不是说给钱就接的，
嗯，
我是看缘分，就是人家找我的时候，我都会。给他说清楚，一定是看缘分。
你就跟齐白石一样，求不上你的画嘛。
就是这个歌，我为什么要写？我为什么有要有？首先要有写这个歌的冲动，否则光看着钱，冲着钱接，我就不冲这个钱接这个创作的事。
我们也听一听不同的价值观，来，小 K。
你不缺的话，那肯定就视金钱为粪土了。
嗯，那咱们现在就是说，
我这种爸。就是这种，
好，也是有缺钱的年轻人嘛。
对
对
对 对，
现在的目标可能就是我先奔挣钱，等物质生活更丰沛的时候，可能我再去追求内心。
但是我认同两位大哥说的那个话，
嗯
啊，因为我走了弯路，我做脱口秀，我坦然讲啊，我就是为了赚钱来的，还真是，结果
那你还挺有天赋的，真的。
我其实不是特别有天赋那种，不是那种啊，我只是。小有成就，
好。
说回，我是半路走弯路那种，我是觉得哎，进这行那绝对能捞着钱。就我走一半发现跟不上，就是我输出的东西跟杨乐呀、跟龙包呀、以前有抱抱，根本就比不上他们的这种产出量和质量。那最后我，
哎呦，他可真谦虚啊。
嗯，
不是，
这是一个
你叫他先装着说。
然后后来我说实话，我段子不是特别多啊。然后后来我也是跟他的心态一样，就是我段子不多，所以我挣的没人家多，所以我也就不眼红，也能达到所谓的那个视金钱如粪土，某种程度上啊，是这种心态了啊。但如果说你真的是不是说你啊，有些人是这辈子都没捞着钱的那种，为钱而奔波的那种，那纯粹是就是。他就没这个命，那或许我就是这种命。
不是，你要先搞明白什么叫有钱了，这个杠杆这个标准很难界定。
对对对对对
对，
对于我个人来说，就是有房子在先，有房子那就差不多了。
这是社会赋予
啊
很多人的有钱的
一个定义啊。
以前不是这样的。
其实什么叫有钱了？其实你稳定下来，对吧？不管你活到哪个年纪，
是，
你的。赚钱的收入你稳定下来，你觉得舒适了，
对，
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但是没办法，就是现在社会就这个样子。
这期要剪的好多呀，
也不能
怎么剪呀？呸呸，这是哪一段？
啊、也不能这么丧，我觉得。
我确实是有点那个啥。
这你到人那个康复中心，我觉得小雨老师那一期救不了你，
对对对对，
多来几期啊。
对，正能量就是还是
收28岁的老年人。
正能量还是要像两位大哥一样专注自己的事业嘛啊。
好，
就我就是想探讨一下，就是因为我感觉就是年纪越大哈，就刚刚说的，就是我们活得越来越佛系了。但是我发现现在社会不是这样的，
嗯，
就是因为我也是很多时候喜欢问，那我做这个事的意义是什么？包括康养也是，就是康养行业它其实不挣钱的，就是在当今、
嗯、
就现在这个阶段，就它的可能红利期是在可能得10年以后、
哦，
就等到咱们的父母老了那一代才是红利期。所以很多时候我都在问，那我工作的意义或者生活的意义？但是很多人他会觉得，为什么要研究意义？
嗯，
就是你就图利就好了，
是，
或者你就图，就是他能给你带来，就刚刚说什么利益也好，金钱也好、
嗯，
就是我感觉很多时候不被理解。但是就是可能这两年从疫情之后，我感觉不被理解的那个感觉就特别放大，
嗯，
就以前没有过，就是感觉可能就从去年到今年的这个不被理解或者就是那种感受吧，就是会放大很多，就时常就会觉得有那种孤独感，以前从未有过，所以我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迷茫，所以想问一问老师，就是怎么样可以做到，比如就一直可以坚持这样。
你记得他是个音乐人吧？我感觉他已经开始上升到心理咨询的范畴了。
音乐也是治愈人的方式。
我觉得糖蒜的观众如果能问出这样的问题来说，是你的福气，小林。
是我的福气，这
对，说明大家是带着思想。
放心，您虽然87年，我给你养老。啊，你放心啊，咱们一起
在循环播放。
你看，其实他就
啥呀？这是
跟笑雷的对话，他其实就无形当中给你提供了情绪价值。其实，你说这个社会它再不好，大家都是一样的，对吧？这个水涨了，所有的船都一起高啊。
嗯，
所以也没有不用那么大压力了。啊，不用总是自责，寻找答案，寻找问题答案不重要。你比如说来很多人来糖蒜，对吧？看演出，大家就是为了博一笑嘛。我高兴了，我下周我还来，是不是？时间长就很多老观众、老面孔。
嗯，
其实就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分享会也好，就是一个什么读书会也好，大家在这儿开心了，那我们就是在给生活当中寻找很多意义嘛，对不对？凡是来到这儿了，就是在给自己的。
嗯，
枯燥的日常寻找了一份意义嘛，
嗯，
所以我就说糖蒜的观众如果都是这种质量的话，是笑雷的福气。
开玩笑，你看我们这啊，大一的就是中央戏剧学院的，
哎，
我们这康养行业正是朝阳产业，对吧？
嗯，
哎，我们
怀化
我们进大厂的还有怀化的是吧？挺好的。
其实活着嘛，就是这么回事嘛，
对
吧？
对对，
活好了就行。哦，
是，就是
他脱口秀好了，他就好了，他就高兴了，这也是一种心态，就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啊。
嗯。
谢谢老师。
好，谢谢您，谢
谢
您，
谢
谢您。
谢谢
您啊，感谢 OK。然后我们今天聊了很长时间啊，然后也感谢这么多朋友就耐心的一直坐在这里看我们录节目，然后可能现场看和听还是真的不一样。
嗯，
所以如果下次有更多听节目的朋友想要尝试的话，可以其实关注一下糖蒜的公众号，我们会发专门的这个报名链接。所以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我们大家西安人甚至全国人们都知道的非常著名的这首西安人的歌的我们的唱作人音乐人陈柏志老师啊，也是我们的好朋友。然后最后的时间也给今天现场所有的朋友，包括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最后再简单的说两句自己想说的话就可以了。来，
哎呦喂，怎么还有这个环节呢？
对，没准备哈，
这样可不得准备。
我们都是总分总的这样
啊。
最后说两句啊，其实笑雷今天脱堂了，跟我专场演出一样，2小时20分钟。
对对对，
其实他跟我。也说的是大概2小时左右，我专场演出也是2小时左右。
对，
但是脱堂啊，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今天高兴。
嗯嗯，
我演专场演出的时候脱到2小时20分钟，就是因为观众也很开心，我们台上也很开心，所以我
觉得大家都想多留一会儿。
对，都想多留一会儿。今天我觉得笑雷也脱了2小时20分钟，跟我的时间刚好吻合。也说明笑雷今天也应该很满意吧。
很满意，很满意
啊，
很满意。
所以还是感谢大家，没有大家的配合，我们也没有今天这么好的一次相聚嘛。
嗯，
对吧？
嗯，
所以我以为有发言的啊。
嗯，
对，所以谢谢大家，感谢大家今天能够到场，真的是非常感谢。
对对对，嗯，也希望大家不管走到哪一个地方啊，再次听到西安的歌，就能像刚刚那位朋友一样，都能会有一种家乡对家乡的一种特别舒服的感觉，
嗯，
一种温暖的感觉，这个就够了。
对，
嗯，
不管在本西安本市里头听到这个歌，会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事隔多年之后，当这首歌再在你耳边响起的时候，
嗯，
每一个西安人，甚至每一个经历了这十几年被西安人的歌席卷的网络时代的每一个用户，再听到这个歌的时候，那个感觉一定会是不一样的。
嗯，
也许西安人的歌总有一天它会消失掉，
嗯，
消失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但是再过上多少年，也许陈柏志六十了，我七十了，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一定是不一样的感觉。
我比你小十岁啊，也没有那么小。
我举例子，我举例子，我只是，
对对对，
这是分号举的例子啊，不是一起。
嗯，
所以我是觉得大家，人生在世，因缘际会，也许总有一天，音乐才是真正能够消解我们很多焦虑的很好的一个东西。
嗯，
也希望大家多去支持陈柏志，还有多去推广我们西安本地好的音乐。然后感谢所有的朋友今天能够一直坚持了两个半小时来听我们的录制，感谢各位，我们这期聊什么聊到这里结束，下期再见，
拜拜。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More chance, I make it out for life. So if you want to come back home,
你想加入聊什么聊听友群吗？如果你是聊什么聊的忠实听众，或者想要和主播深入交流，也或者你想参与节目录制，那么就立刻加微吧，搜索西安 talk show 就是 XIANTALKSHOW， 请记住一定要说出一句能证明你是聊什么聊的老听众的话，才可能被通过验证哦。还等什么，赶紧掏出手机加入吧。话唠碎嘴子们的圣地，治愈社恐症的福音，聊什么聊听友群，一天天的，你说你们聊什么聊？ Well, I'm trying